开言堂开放对话是由凯迪拉克喜马拉雅与电影人户外极限运动爱好者关雅迪，也就是我本人发起的一档长对话视频播客，希望能在这里聚集更多真诚睿智活出勇气向死而生的对话，因为所有的伟大源于一个勇敢的开始。今天这集开言堂开放对话是我与年轻互联网科技创业家鲲鹏 Gary 在青岛录制完成。在这一集开放对话中，我和鲲鹏针对互动视频时代人人都是头号玩家这个话题展开了一系列的深入讨论，比如最近很多人热议的元宇宙到底是什么意思，下一代的视频会变成什么样，剧本杀最近几年在年轻人中的流行的底层逻辑是什么，互动视频互动叙事对你我未来的生活会有哪些改变，你我的生活和游戏到底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你喜欢本期内容，记得关注点赞和转发，你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开言堂开放对话找到节目内容，视频版内容也会在各大视频网站进行搜索观看，谢谢大家。好，那我们今天我看到房间里面也进来了不少人，那我就跟Gary 啊打一个简单的招呼啊，我刚才开场白介绍了今天的这个情况。
Okay.
那你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你到底是在做什么工作？给大家
，okay.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有这个对话活动啊？
好的啊，谢谢雅迪。那个，我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那个，我大概有三个标签。那第一个呢是90后，第二个呢我是一个 entrepreneur， 我是一个创业者，然后第三呢我是一个制作人。那首先90后呢，是我之前是在美国 Johns Hopkins 念书，然后我是在2016年回国创业的，然后恰好在我30岁的尾巴，然后赶上了那个福布斯，就是亚洲的30个青年，就跟李佳琦他们一起入选了。
应该是20岁的尾巴。
30岁，哦哦，对对，对不起，
对，应该是 late
20。对对 ，OK， 20岁的尾巴，所以对，就是90后是我的第一个标签。那第二个呢，我是一个创业者，然后也是非常幸运，就是从2016年回国之后，正好赶上了那个创业的一个热潮，然后当时有成立自己在北京成立自己的公司。然后在大概现在公司差不多到快到4年的时间，然后拿到了差不多4轮融资，最近又刚刚结束一轮融资。我们投资人包括像经纬中国、真格基金，然后像阅文等等这些大的，包括像叠纸网络，就恋与制作的母公司，就这些股东啊。然后就是比较幸运吧，然后现在估值也超过10个亿。然后第三个就是制作人。那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呢，其实我是横跨影视和游戏两块。那我们的作品呢，包括像《鬼吹灯》《龙岭迷窟》的互动剧，然后像《古董局中局》的互动剧，然后以及参与了很多的知名一些综艺，包括《创造营》101，然后包括像《明星大侦探》等等这些项目。对，然后就是可能一直在游戏、影视、综艺这些跨界的当中去制作一些创作型互动型的产品啊，这是我过往的一些经历吧，差不多这样。
是的，大家可能知道我们现在做内容越来越不满足于传统的欣赏的方式啊，
yeah.
所以说你刚才提到那些综艺其实是你们公司给他的一种全新的一种观看的方式，一种解决方案
啊，没错，
都可以给他有专门的叫什么那个专门追着那个拍竖屏的那叫什么
yeah. 对，其实交互型的内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我做这个事情其实也是从当时从美国回来，在美国经历了一个故事，然后当时感受特别深，就是我有一次在美国，我去我一个朋友家里面去拜访，然后他家有一个那个3岁的一个特别可爱的一个混血的小朋友嘛，然后当时我去他家拜访，说哎，这个叔叔去也不能说完全不带东西去吧，带个礼物，所以我就在那个 Barnes 旁边的一个书店买了一个那个 Tom and Jerry 的一个就是那个漫画书，然后带过去，然后我去他家的时候就把这个书递给他的小朋友，当时特别兴奋，就拿手不断的戳这个书的封面啊，就疯狂的戳，疯狂的点，然后突然就
他以为可以互动，
对，他突然就哭了，然后他说我说怎么了，他说叔叔你给我的这个书坏掉了，因为我的 iPad 里面还有一个 game 就叫那个 Tom 我的汤姆猫，那我戳那个汤姆猫呢他是会跟我互动的，所以他觉得这个东西坏了。所以当时我其实就意识到说，对于年轻一代，就是从小可能不是看电视机长大的这群伴随着移动端长大的小朋友，那内容可以交互是天然的，这个其实当时我发现了一个机会，所以才回国开始做这件事情啊。
或者这么说，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到了大家如果觉得所有的屏幕如果不能互动，甚至超出屏幕，甚至说未来可能都是墙面，像你说的书本，如果不能直接的有这种我按它它就有反应，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这就像我突然意识到现在可能
一五后的小朋友啊，他可能现在还很小，他长大到现在几岁之前，可能现在四五岁了，他可能都没有怎么见过人民币
，OK，
对吧？就类似这个道理，
没错，
对不对？所以说他可能都不知道钱长啥样，必须得上到幼儿园，甚至上到小学，老师上课讲说人民币长啥样，
没错没错。
他对对货币、对于财富、对于钱，他要重新建立一个跟我们那一代其实不太能理解他们。一个全新的理念，其实跟视频是不是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啊？
类似吧，就大家其实可以想一想，我们从比较早的梅里爱的那个黑白电影，也就一百多年时间吧，
120多年，
120多年、嗯、这个黑白电影时期那种黑白默片，你想一想，视频的演进其实是相对比较缓慢的。其实那个时候的黑白电影，我们现在放到现在有视频平台上也是能看的，它并不存在任何的这种不兼容性或者所谓的跨代的这种，我打引号叫升值隔离。就它还是同样的一个代际的一个产物，
就是现在还没有发生，
没有发生
隔离啊，这是一个生物学上一个词儿，就是比如说我们跟什么尼安德特人，
没错，
是没有生殖隔离的，
没错。
现在我们终于啊、叫什么生物分子生物学诞生以来，发现很多人有20%多的人带有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就是证明当时是可以杂交的。但不能杂交的、不能交配的，就叫生殖隔离。大概简单说是这个意思啊。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其实大家会发现说，就是视频的这个变化和演进还是相对比较缓慢的。我们更多其实都在追求，比如说视频的更清晰啊，视频的声音效果更好啊，8K、4K 等等这些新的概念。但大家有没有想过，视频这个载体本身，它好像并没有什么变化？我们可以对比另外一个行业，比如说游戏行业。大家知道游戏行业其实从最开始的这种街机游戏，到 PC 游戏，到现在的主机游戏，这移动端的手游，其实它的
包括线下游戏，
没错没错，包括剧本杀，待会儿我们也可以聊聊这块。其实游戏它是不断的在迭代更新的，无论是它的介质载体，还是它的玩法，包括吃鸡的这种模式，大家想一想，很早是没有吃鸡这种模式的，
是
啊，吃鸡的游戏它带来的是一个行业的一个类型游戏的火爆，所以我们其实会发现，在游戏这种介质当中，它的迭代是非常快速的，它像一个产品一样。
它最早人机互动，
没错，
简单的
单机游戏，
到了
网络游戏，
开放性的，从封闭的游戏到沙盘游戏，
没错，沙盒游戏
啊，对，到沙盒游戏，然后还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更当然也可以有特别原始的游戏，比如说那个我们最近有个剧特别火，对吧？韩国的就是大家可能都看了吧，就鱿鱼游戏，
但正好做调研，很多人看过鱿鱼游戏，
有看鱿鱼游戏的吧？
听过这个，
你看，肯定你看，至少这
OK
小十位都看过，实在是破圈了，
没错。
所以他就可以对于视频来说，我们它是一个剧，然后他就用了一种游戏的方式来呈现。所以你觉得你是从视频发展和游戏发展对比来看，明显是视频发展的。
相对比较
迭代的速度落后于游戏的迭代速度，
没错没错，是的。其实大家也会发现，就是像游戏当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的一些概念，包括今年大家都在就大家虽然不做这个行业，我不知道，但大家肯定听说过类似于像元宇宙啊，类似于这些新的词，到底在讲什么？这些新的概念它背后到底代表的是什么？其实每个人有都不同的解答吧，但我们确实会发现游戏化的这种内容确实在不断的充斥到我们的内容当中。我举个例子，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像视频的本身的迭代和更新虽然很慢，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抖音和快手本质短视频其实是在视频上做了一种创新。它有点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最早的 Facebook， 其实就是喜欢和不喜欢选择女生的照片，类似于这样滑动。
对，他说的是 Facebook 最早
的版本。
扎克伯格在大学里面做的叫 Face Match， 对吧？
Yeah,
我记得叫 Face Match 还是叫 Face Match？
还是在他学校的那个 APP
早期的版本。
对，其实是类似的。大家想，抖音和快手本质在干的事情是，他把视频做得更短之后打标签。然后不断的去打标签之后呢，通过用户的选择来去了解你的喜好，让你的用户输入的频次更高。它本质其实是一种了解你的一个游戏体验，游戏设计。那包括大家有没有想过 B 站的创新，当然它有它包括它的这个动画番剧啊，各种生态，这种二次元等等之外，它最大的一个很明显的区别跟上一代视频平台，就优酷腾讯爱奇艺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是它引入了弹幕这种方式。大家有没有想过，弹幕本质其实是一种用户的参与，包括表达啊，因为年轻用户渴望说，哎，我不能只是看，我得说点东西，我得，甚至于弹幕与弹幕之间还形成了某种互动。
然后
有
了弹幕这个规则之后，发现有一个共创的关系就出现了。
没错，
有些视频它是由弹幕和叫 UP 主
和
弹幕提供者 最后一起组合成了一种新的内容，
对
啊，超出你原来的预想，
对，
所以说这就是打破了一些新的边界。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大家虽然我们会看到说游戏行业的迭代是非常快速的，无论是玩法还是技术，然后视频行业迭代相对较慢，但是视频行业当中每一次小的革新都诞生了非常伟大的一些新的 idea， 比如说刚刚提到头条和快手，它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我们不去讨论价值观的好坏，但就这个事情本身确实在用户的心智占据当中形成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那包括 B 站这种弹幕文化，那又形成了一些年轻用户，包括我们都不叫Z 时代，我们叫 Alpha 时代，可能更年轻的这群用户在上面。
哦，就是 Z 时代再往后。
对，再往后 Alpha 时代。
2020年。
对，0005后这群用户，他在 B 站上面去表达、去参与。所以我们会发现，虽然视频的迭代和创新是慢的，但每每有一些微的创新，其实都创造了非常伟大的一些这种尝试和探索，包括短视频，包括 UP 主、弹幕等等这些。所以我们会觉得说，虽然视频的迭代相对较慢，但是这里面的空间也是更大的。
所以你其实，在第一个阶段里面，或者说你花了很多精力，团队其实就在尝试视频那种传统的影视跟游戏的一些交集。
对，
然后这个当中有什么新的发现？
就当时我们其实最开始的 idea 其实挺简单的啊，因为我自己其实非常喜欢主机游戏，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主机游戏就是用那种 PS4 就索尼的游戏机，包括 Xbox 就是那个微软的游戏机，在电视上玩的那种沉浸式的那种主机游戏，可能玩下来可能得10个小时、20个小时这样子啊，就不太像我们玩的王者荣耀，可能20分钟就结束了，它是非常沉浸式的，需要你周末有一个独立时间去玩。那我非常喜欢这类的这个产品，然后呢，我当时就在想说，哎，影视的这种故事它为什么只能有一个结局呢？每个人其实在看影视的时候，比如说恋爱类的啊，就有两个男主角吧，那如果选择男二号这个故事会怎么样呢？那包括悬疑侦探类的，就大家经常会看那种，其实我都知道，
就是，现实生活当中满足不了的愿望，在游戏里面啊，
对对对，
换很多男朋友，
对，
女朋友
啊，这个我不知道
结局会怎么样，啊，
对，反正 anyway 就是大家在看剧的时候，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内心的一个表达结局，对吧？包括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秘密在开发一个产品，就是那个我们在重新重做那个《仙剑奇侠传一》的这个互动剧，那互动游戏，那当时其实很多人叫一个关键词，玩完之后的体验什么叫意难平，就我觉得林月如可不可以不死，
到底是剧还是游戏，我觉得你都没有刚才没有说准确，
这个
是不是就在模糊了？
对，其实这也是一个观点，就是游戏跟影视的界限其实变得越来越模糊，你就像看鱿鱼游戏，你觉得好像是在看影视，但其实你也在参与，你也在体验一个大逃杀或者是一个这个饥饿游戏的这种 game， 所以你很难去分辨游戏跟影视之间的区别，它越来越模糊。对对对，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给我的感觉是，现在大家影视公司也在投入，你看平台也在支持，像腾讯平台也在支持，大家都希望先从影视视频就影视剧内容的角度去找到怎么能够互动影视剧啊，能够偏游戏化的。我看前阵还有在手机屏幕上专属手机看的这种互动，因为我记得好莱坞其实前阵也有一个风头正劲的网站公司，叫 Quick Bite， 对吧？叫 Quibi， 但其实它是 Quick Bite 的缩写。
OK，
这个 Quibi 这个叫那个创始人叫什么？
卡斯伯
格，
对，两个创始人，一个是技术背景，一个是这个好莱坞
背景，
对
对
对对。
结果他们轰轰烈烈融了很多很多钱，然后他们倒下的也轰轰烈烈。其实他们就是希望能够在移动端找到一些他们是把视频
横屏和竖屏，就是可以无限切换，就是这个剧你可以横屏的看，但你可以把它竖屏，也可以有个竖屏的体验。
但是它并没有解决互动的问题。
没错没错，
它并没有真正的是对视频，哪怕是微创新，其实那个创新都好像是不是就并不在一个，反正市场检验失败了。这个你当时关注过那个案例吗？对你有什么就联想吗？啊，这个案例。
对，其实 Quibi 是一个大家非常期待的一个产品，当时因为整个团队是非常豪华的，投资人也非常的不错，然后在美国起点非常的高，但是很快就坠落了，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我觉得客观因素当然是因为它在2020年这个时间上线的，大家知道2020年有疫情，那疫情当时它这个核心体验是横屏竖屏，其实是说你既可以有沉浸体验，也可以有碎片化体验。但是因为疫情，美国人都在家里，
对，
那所以我没有这个碎片化体验的这个，我可以看电影，我可以
最后成就了 Netflix 和 Disney Plus 这些流媒体平台的爆炸式的增长，
没错没错，包括 Disney Plus，
对，
迪士尼加，但综上所述吧，就我觉得这个是天时地利人和，但是这个方面就是客观因素我们不讲，我们讲主观因素吧，我觉得还是这个需求本身没找到。 就是用户可能没有这种竖屏横屏无缝切换的这种需求，它不是一个刚需、
所以说视频一方面咱们刚才聊了，它是在游戏化上能够满足于大家的需求，你还发现了是真正的，比如说至少咱国内这些，因为视频消费视频嘛，观看视频，我觉得已经成为啊，就是你说快手抖音大的视频网站，像在座的各位像水电煤一样，它变成了生活的基本需求，你完全离不开它啊，我几乎可以这么说啊。当然有些人当然他可能不看，用的就少，那你觉得还发现了什么新的需求吗？通过视频、
其实因为今天这个展示的这种方式的原因，我没有办法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正在测试的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所以我只能尽可能的用语言来讲，大家可能得跟着想象，不好意思。然后对，我们其实还在探索一个事情，刚刚前面讲到的可能有点像是视频的游戏化，就是把视频做得越来像游戏一样，可以去 play， 可以就是以前我们是看视频，那接下来是我们可以去玩视频。虽然大家好像觉得这概念挺新的，但并不是。比如说短视频，你们就在玩，你们在选择，你们在点赞，你们在刷。那在我们做的交互视频当中，可能是你可以决定剧情方向，你可以选择下一台词说什么，你可以有自己的定制化的结局等等等等，就是游戏化。那还有什么？刚刚你问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大家现在看视频其实都是单机的，就是大家知道单机游戏和网络游戏是很不一样的，
就是联网不联网的区
别。对，就是一群人看，对吧？大家想玩游戏，现在谁玩单机游戏比较少？当然我自己玩了，对吧？
我也是玩了很多年的单机游戏，当然。
对，但是其实网络游戏、王者荣耀这些都算网络游戏，就是一群人，就是 MMORPG 叫大型的这种多人在线的这种游戏。那我们其实在想，视频能不能一起玩，能不能一起看？那我们现在内部确实在测试一些比较有趣的项目，在明年年初就会在各大平台都会上一些新的产品，比如说万人在线投票的视频啊，就十万人一起投票来决定一个剧情的方向。那包括两个人互相联机之间实时的，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聊到另外一个话题了，有点像剧本杀。那比如说不同的角色在里面可以实时的。
你说这个其实咱俩私下聊过，你说已经推出第二季那个叫 Rival Pick。
Rival Pick 对，其实是这可能是在国外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今年在年初的时候，在美国有一个Facebook， 大家应该知道，就是脸书，就刚刚有聊到的，对。
对。
脸书其实推出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产品，是在脸书上有一个24小时轮播的多人投票。决定里面 AI 角色的剧情的一个剧，
它一开始有12个还是20个人？
对，具体角色我不太记得，
忘了。就是有一些虚拟的角色在荒野生存，然后你通过投票来指导他的行为，但是你不是靠一个人投票，是很多很多人投票来决定这个虚拟角色他要怎么在一个荒野山野里面生存下去，而且到一定的时间。就跟我们知道经典的拍了现在好像20多季还是30多季那个 Survivor， 就生存者那个真人秀一样，
对，
他也会让这个虚拟角色就退出游戏，
没错，
也是一个人越来越少，这样的话你的参与感，你的每一个操作和选项，你既参与了你又不完全能够有可控性，因为要看大家都爱这个角色，大家都爱那个角色，对吧？所以说他这个最后好像也是一季一季的，也会 决出最后一个虚拟的一个
冠军，
一个角色的一个冠军，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产品呢其实也在不断迭代，今年 Facebook 脸书推了第一季之后，现在也在迭代第二季等等等等。对，所以我们也有在做类似的这种产品，就是让视频变成一个社交的场景，就是让视频当中可以去多人去联机去玩，互相之间体验，而不
既游戏化也能社交化。
对吧？游戏化是一个属性，那社交化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属性，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所以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就正好调研一下，我每次跟别人吃饭都问这个问题，就是只要有一桌人，我就问大家有多少人知道剧本杀。
来，
知道的
知道的知道的，就没玩没玩过没关系，
没关系，
知道剧本杀吧。
玩过的呢？
好，基本都知道。
OK，
玩过的多少？
明白。
哇，你还可以有十个左右。
明白，明白，明白。就是年轻的，好像都举手了啊。
你不要这样。其实你看我就没玩过，我感觉到我被鄙视了，好吧？但是我身边的朋友大部分都玩过。你玩过张琪？你也没？那咱俩一个年纪的，好吧？啊，可以理解，互相安慰一下。
开玩笑，开玩笑。其实剧本杀其实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都去体验一下。它不只是给可能年轻人在玩的一个东西，其实现在有非常多很有趣的，比如说我听过一些好玩的东西，我自己玩过一个有趣的剧本杀，它叫名字就不在这里提了，但总之它讲的是一个那个，我知道大家知道那个南极科考队斯科特队长，就是去南极插旗子的那个故事，然后他那个剧本杀就讲了这个故事。 然后呢，6个人啊，有一个队长，然后有5个队员。那在过程当中呢，其实你要做很多艰难的选择，你要放弃丢掉什么东西啊，然后路上怎么做艰难的选择。包括我那次玩是跟我们公司的5个同事，我叫5个小伙伴嘛，或者大家就是一起去玩嘛。那我就扮演那个队长嘛。到中间其实回来的路上会发现这个就是食物不够了。那当时我就得剧本杀其实是一个角色扮演，那我就站起来，我跟大家说那个现在外面天气挺好的，我出去转一转也许就不回来了。然后我就出去之后，我的同事就哭了，就是因为其实相当于我、
哦、真的入戏了是吧、
真的入戏，就因为大家是在一个很封闭的一个空间之内，然后3个小时沉浸的玩，然后因为是在模拟南极嘛，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场所还会把那个空调打得很冷，然后不准吃东西啊，不准吃东西。然后在过程当中你就带入到那个情境当中，我就觉得哇，我真的是那个队长。然后走的时候
感觉有集体催眠的，
然后同事就哭了，同事就啊，这个 leader 好像很有领袖气质，然后类似于这种，就是我们其实很投入在玩这个东西。到最后很催泪的是结尾的时候，两个点啊。第一个点是他，你翻到那个剧本最后一页，他会告诉你说这个故事呢其实是真实故事改编的，就像很多韩国电影那样。然后呢，你的这个角色其实叫什么，你去百度上搜，然后这个人到底回来没有，其实最后都没回来啊。然后等等等等，然后就是首先第一，你就是你所经历的这个经历呢是真实历史故事改编的。第二点呢，到最后呢，因为最开始我们拍过一张合照，它很细致的，比如说我们6个人这个合影，到回来的时候他们5个人
要跟真实的那个对位，
对
对
对，到回来的时候再拍了一张，因为我不在了，因为我在路上牺牲了嘛，所以就一个5个人的合影，2张合影给我们留念，然后带回去。就是整个故事当中，其实就是它非常，就是这种体验，这种故事的体验，它已经不只是这种游戏化，它非常的社交，它是一群人共同在一个场景当中，通过角色扮演去体验一段你人生当中可能永远没有机会去经历的体验，然后人与人之间产生了新的连接和情感。我觉得它核心是这么一个事情，而不只是一个可能剧本或者读故事这样子。
所以说应该是那个带领的，他应该有一个主持人或者讲述的人，那个人很重要，
那个叫 DM， 就是
DM，
他们有一个行业术语叫 DM， 就可以理解成
DM 太重要了。
对，非常重要，
因为他能不能通过他的语言营造起这个气氛，让你有一种沉浸的体验。大家啊，其实是一个在密闭空间里面，是荷尔蒙在不断交换，你知道吗？
对，
是信息素的问题，他会，这是从生物学上他是说得通的，他能够快速的进入到一个共情，然后那个 DM 能不能通过语言的方式达到心流，一旦达不到的话，你知道吗？剧本杀经常搞得不好的，就特别像开会，你知道吗？就是你那站起来，我走了，哎，就是哎，散会。因为我当时觉得，哎，这些创业家在公司每天开会还开得不过瘾，然后还要跑到剧本杀租一个房间，然后继续开会，因为他就是靠理解那个剧本，看你怎么演嘛。所以我自己个人觉得，因为我是做电影行业，一直也超过20年，我觉得这个是剧本杀的火爆，我是特别能理解。从我的角度，就是证明了大家对故事的渴望是没有穷尽的，
但是在故事的渴望之上，其实你还会发现大家在看故事的方式是在变化的。从最开始可能是单向的，我只是看，然后你们来演，那创作者说我想给你讲个故事，我教你一个道理，那到第二阶段可能说，哎，我想自己去体验，我觉得哎，这个应该这么做，或者我觉得这个应该这么做。
剧本杀现场会把现场拍下来这种服务吗？没有吧，
没有，对，
没有。所以我觉得可能剧本杀这种更多的像是一种现场没有摄影机，只有一个脚本的演一段戏，大家满足了很多人自己表演的这样的一个情绪。这是为什么在音频市场，然后在咱们的喜马拉雅，你知道有声书其实很受欢迎，而且让很多这种有声书的叫主讲人，他们在上面也能够有很多很好的收入，就是他们用声音造型，他们是念书也好，或者他们用声音造型做一些有声内容，是很共情的。
没错，
在这点上，它也是某种社交的需求的延伸。
就是它其实，在游戏品类当中，就是因为它会以一个主观视角去阅读这个内容嘛，其实非常像一种叫游戏当中有叫 RPG， 就 role play 角色扮演类的这种游戏，就是从你扮演一个角色去体验他的人生等等等等。但现在观众确实已经不满足于单机的角色扮演了，他开始说，哎，我们能不能一群人，因为一旦人不一样，他其实玩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是的，
对，你跟不同的人就是对，他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社交场合。包括我最近听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去分析，就是大家知道在中国剧本杀行业，就是南方和北方是不太一样的，就不同的风格。那北方呢会玩的比较花哨，比如说有那种喝酒的剧本杀， 啊，叫酒，就是我们这个剧本杀就是喝酒的，边喝酒边玩，然后就这个剧情当中涉及到喝酒的。那男方呢，可能就偏向于女生比较多一些，比如说那种换衣服的啊，就可能有古装啊，或者就扮演的，就等等等等，就慢慢也会形成一些流派。所以
对于你来说，剧本杀本来是更多的让你感知到视频在未来它是社交的属性也越来越强。
嗯，
然后反过来，是不是你也有影响？本来是关注剧本杀，是不是也反过来会把剧本杀的形态也会做一些改变？现在剧本杀应该有很多是网上进行的，是吗？
对，但现在的网上剧本杀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体验，因为它只是把这种阅读的剧本的体验放到网上，变成看视频或者看文字。那包括大家可能本来可以面对面交流，看表情，看你的表演，
对，
和这种沉浸式投入的状态，但你通过线上只能用语音。然后来去体验，
那就差很多。
其实整体来说是一个体验降维，就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但我们确实也在想说，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在线上发挥它的这样优势，而不是去只是去把它搬到线上来。但是综上所述，我们其实也确实在剧本杀这个行业当中发现了一个 know how 吧，或者是一个认知吧，就是年轻用户依然非常非常渴望好的故事，但是他们看故事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了。而且这样看故事的方式的变化是不可逆的，
因为我们经常说，我学电影、干电影这么多年，我们最基本的认知，电影嘛，对我们来说就所谓的我们是面临一个三幕墙，它有一个银幕隔开了嘛，我们是一个渐离效果，我们是看到一个银幕，它跟我是不直接相关的，所以我才有一个相对的安全感。所以我们看恐怖片，为什么？我们前提是影院环境是安全的，我们怎么惊吓我们都可以得到一种满足。现在的可能受众观众他觉得我要进去，我要成为他的一部分，然后我要身在其中，从故事的一部分向周遭去看，不再是这样中间有一道安全线一样啊，这样的去审视建立效果的那种观看，所以这个角度是完全变化了，这是一个技术的演进，自然的把我们啊从男女老少都裹挟着就朝着那个方向去了，是吗？
对，其实你刚刚说的地方有一个段子我也听过，但这个讲给大家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大家以后看恐怖片的体验。就是如果大家凡是看贞子或任何恐怖的这种电影啊，无论国产国外的，大家想象那个电视机，然后只展示了一个画面，一个方框，然后再往拉远一点是什么呢？是一群人拿着摄影机和拿着这个声音麦克风，然后包括这个导演在后面站着，然后一直在拍他们。你会觉得不太恐怖了，因为其实是你看到那一部分比较恐怖，但周围其实全是制作人员，然后唯一
那当然就是，所以说我们这种看片，就是因为我们都拍电影啊，就长大的在电影学院就拍作业长的，就我们非常大概就我们蛮一般第一想象的话，哇，经常会说这个怎么拍出来的？的确有很多镜头是当在 CG 时代还没有发展到像现在这样，基本上你能想象出来，基本都能做出来。很多时候最早期的都是移动轨啊，各种镜头移动其实还是蛮难的。但是我们一般会有方法，如果你看到一些恐怖片啊，就大家都知道，把声音关掉。对吧，这个可能恐怖的程度降低一点，或者情感的冲击力降低一点，因为声音嘛，声化的一个结合。还有一个，当年我们就这个闲聊天啊，我们当年就是要做一个视听语言的基础训练，是干嘛呢？你要数镜头，因为好莱坞电影嘛，它镜头太流畅，它是无缝剪辑啊，三镜头法，啪啪啪啪说话正反打，你就没感觉，然后镜头移动也非常流畅，数镜头数着数着就看进去了，就忘了，怎么办呢？也有一个办法，下次呢，你要真觉得害怕了，现在都是手机嘛，你把手机倒过来。当然你要把自动转屏给它关掉，我们经常把电视机那个显示器倒过来，这样的话它的画面的切换你就非常的容易辨别，你的注意力就被它想抓你啊，沉浸进去，你就沉浸不进去了，因为你看到的都是头朝下的，好吧，你就可以认真数镜头了，因为我们经常最早这是个特别基础的训练啊，所以你真的遇到这种东西你可以想象未来可能，我觉得我们在沉浸式里面就这种招就不存在了，就没有意义了。我觉得很难，就是剧本杀为什么 DM 重要，就是你在沉浸里面如果大家都没把这个当真，你也没法当真，对吧？所以说我们前阵看那个电影叫失控玩家，叫现在影院还在上映，失控玩家大家看了吧，最近影院正上映的，那不就是你在游戏里面的参与度，大家都特认真，都在沉浸，就你出戏了，对吧？这个他讲的是反过来，所以你觉得这个社交的属性对你们的是不是整个公司的就是探索的方向都会，就是刚才说的游戏化和社交化都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啊？
是没错，其实就是一直以来都是在想这些事情，包括大家可能再往前想，就会最近有看就这个失控玩家，大家可没有看过，但是头号玩家大家肯定 肯定有看过、
哦、
就是
对
对吧，然后就是纯粹一个
几年前的斯皮尔伯格导演的那一部啊，
没错没错，就是完全的虚拟世界到底跟现实世界当中，包括很最近那个要出来的那个黑客帝国的新一部
第四集啊，说是第四集，
对，然后包括最近黑客帝国在做宣传营销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点，他是大家在线上可以输入具体那个玩法我不太记得了，就输入某些信息可以生成一个自己的预告片，然后预告片有几万种还是几十万种的版本，就不同的可能性，所以就是观众自己来去参与，自己去互动等等，就是确实虚拟世界跟未来真实世界当中到底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其实这个挺值得探讨的，当然我觉得现在还没有答案啊，但确实挺值得去思考了，包括最近大家在提到一些概念，像元宇宙等等等，有些公司在讲这个方向等等等，当然我自己可能对于这个就是可能就我们最近融资的这一轮投资人，就是我就会戏称他们就会问我们说，哎，你们怎么不讲元宇宙，然后我说
讲元宇宙的都融不到钱
没有，我说讲元宇宙你们就投我吗，他说也不投
对
然后开玩笑，就是说其实元宇宙的这种概念已经比较泛滥了，但其实真正在做元宇宙的人是非常非常有限非常少的，而且它其实是下一代的娱乐方式的一个重新的变革，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说看到下一代娱乐方式还会有什么样的机会，
是因为可能那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早期的一个概念，我不知道是媒体也好还是在真正的投资领域也好，它经常会冒出一些把一些老的词儿拿出来又重新，我不知道是包装一下还是推广一下，本来人家这个词儿是从什么尼尔斯蒂芬森是吧，那个雪崩那个小说里面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小说，他其实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我们距离那样的一个Metaverse 啊，元宇宙其实还应该说相对来说距遥远，我们现在可能处于非常早期的，就像我们盖一个大楼是不是要打一个地基，它现在可能就是打地基的阶段，那你在盖房子之前你要把什么三通四平，就是把基础水电就是水电相关的一些管道提前的是煤气管道都要先铺好，你这个上面盖楼你才能对接好嘛，
对，
我觉得现在应该都处于铺管道的早期阶段，就我们铺什么管道，未来需要什么样的管道，需要什么样的基础服务，对应需要什么样的技术解决方案，然后大概有这么三纵四横几个象限轴，我觉得大家都在这些，就是这个的，至于未来往上搭什么样的房子，其实现在讨论这些话的确是很早，所以从这个角度也发现元宇宙其实它就是这么一个未来的一个终极的指向，现在干的事儿应该是非常非常早期和基础的事儿。
没错，其实简单讲一点，就是可能我自己的理解，其实元宇宙这个词本身，我们抛开它这个词本身，我们去看它需要什么样的基础设施，其实包括用户系统、社交，包括一套虚拟世界当中的交易系统或经济系统，然后包括用户可以在里面自己产生内容等等等等，它是非常复杂的一套机制，所以它很可能是一个共创的方式来去建设这个东西到底什么样子的。那这个元宇宙其实兴起，就我们不讲元宇宙，但我们讲大家，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2019年2020年曾经有过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叫堡垒之夜，那在美国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Netflix， 就是奈飞，就是美国的视频平台，就全世界吧，就是由于游戏的那个
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一个啊。
在他们那一部，其实他们也在讨论大量的一个话题，叫做Netflix 的竞争对手，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谁？那我之前经常问我的朋友，就是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有人说是 YouTube， 又就是油管，那或者说像 HBO， 然后像
或者 Disney Plus，
迪士尼
公司，
没错没错，包括 Amazon， 就是亚马逊的那个，但其实不是，
对，
最大竞争对手是堡垒之夜。
最大的对手，用哈斯廷斯说的那句话，我记得他说的是最大的竞手是。竞争对手未来是谁真正的是有效的 time killer， 真正的杀时间，谁能够最长时间的占据用户，因为我们最平等的就是我们一天你我都有24小时，
没错，
没有区别，谁能杀时间，好像只有最厉害的现在可能还未知的一个游戏公司，
没错，
那他是最厉害的。
对，因为其实就是真正大家在比拼的是，就是娱乐公司在比拼的是如何占据用户的认知和心智，然后是，所以在 Netflix 最大竞争对手并不是来自于它的这个品类当中的其他的视频平台，他们看好了说，他们看的是说，也许这个竞争对手来自于其他的物种，其他的 species， 就是类似于像游戏
生殖隔离，你刚才
生殖隔离
说打这个打比方，生殖隔离之外，就我们有生殖隔离的一种形态，
没错，
才成为 就是叫什么，就把我们灭绝了，
新的物种。所以其实像堡垒之夜，它是一个什么游戏呢？我也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产品啊，就是它是一款在美国青少年花费非常多时间的一款这个多人在线的一个游戏。它最开始其实是一个叫堡垒之夜嘛，它的那个公司叫 Epic， 就 EPIC， 就 Epic。然后他们这个公司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知道，但他们做了一个游戏引擎，大家肯定听说过，就叫 Unreal， 叫虚幻引擎，游戏引擎。那这个大家如果还不知道的话
Unreal Engine 叫 UE， 现在已经出到 5.0 了，
对，
是做游戏里面最基础的一个软件，
引擎
软件。
包括大家如果这个没看过的话，一定还有一个东西叫黑悟空、
啊、
就是那个
大家应该在网上看过那个它的 demo，
主机游戏，就是那个中国风的那个主机游戏，那个其实就是用 Unreal 来做的。
对，
那这个公司呢，其实最开始做游戏引擎做很多年，然后呢他们原来有一款游戏叫堡垒之夜 Epic， 然后就是但是堡垒之夜最开始并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它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类似于像塔防，就是造房子，就是造塔，类似于这种游戏。但是因为吃鸡模式，就是吃鸡的这个模式就是火爆之后呢，他们整个公司动用了所有的资源，就是把他们原来的堡垒之夜改成了一个吃鸡模式的堡垒之夜，然后一下子忽然点燃了整个游戏市场，占据了巨多的用户时间，所以青少年在里面花费非常多的时间。那这个其实就是像堡垒之夜这样的一个产品，其实在美国他们是非常占据用户时间的一个东西。那2019年，我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他们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当时他们把一个说唱歌手叫 Travis，然后他的一个形象，然后实时的就是复刻到了一个虚拟世界当中，举办了一个在堡垒之夜的一个
从天而降，我记得那次是从天而降，哗就掉下来，哇，
一个现场的虚拟的一个这样的演唱会。然后呢，当时有非常多的在线用户，就年轻用户在里面去互动，参与到其中，所以那个其实是一个起点。当我们会发现，就是我的理解是，元宇宙和现实世界当中，的最核心的一个点是要产生连接。那它不能完全隔离，因为如果完全隔离，其实是另外一个，就是我见过太多这样，就是大家玩过那种游戏，像那个今年就是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什么样的游戏？
就主机游戏很多了，就像、
okay.
忽然脑子短路了，
就
是
那种不联机的
死亡搁浅
、
啊、然后像塞尔达呀，其实都是非常这种开放世界的，包括大家比较熟原神啊，就开放世界的这种游戏非常多啊。然后
它跟你的现实世界不发生
没有产生直接的连接。我觉得元宇宙一个关键其实就是说它之间有些连接，它把这个虚拟的真实的角色在虚拟世界当中，
它是跟你现实生活的逻辑不发生连接。你在塞尔达，你可能遇到了谁？塞尔达算单机吧，反正或者传统的连接，它是我们进去就是为了那个虚拟世界进去。但未来的游戏都应该，我们现实生活的里面的部分的逻辑完全迁移到虚拟世界里面，对吧？所以有这种
一部分，对
对
对，一
部分一
部分。所以其实当然，因为毕竟我还不是在这个领域当中的专业的人士，我只能说站在一个在不同娱乐交界，因为我们有视频。影视、游戏、综艺，包括各种品类当中，包括我们还是一家技术公司，这个今天不做我们的介绍。但总之，我们串在不同行业之后，其实站在一个可能跨领域的行业、跨界者的角度去看，我们觉得可能大家在讨论的这个打引号的元宇宙到底意味着什么？它确实是一种接下来的娱乐方式，大家应该更多的参与社交、游戏化，以及很多时候我们现实世界当中的一些货币系统、经济系统、社交系统都会慢慢的去迁移到里面去，形成一个新的世界。那这个可能是大家不是某一家公司去能够做的，而是一群人，包括用户 UGC， 就是用户参与创作共同去产生的这样的内容。包括今年年初其实有一家公司上市，其实真正元宇宙词是从今天早上今年年初的一个就公司叫 Roblox，
啊，对 ，Roblox 其实是腾讯有参与哦，
对对对对，
控股吧，甚至都是，
对，好像是
主导，好像幕后在
主导。是的，是的，是的，这是一个青少年，他通过就类似于像乐高的那种画面风格的那种就是积木，然后呢，用户在里面可以创造自己的世界，然后可以建自己的房子，设计自己的游戏规则等等等等，在美国非常火爆，占据了非常多的用户的这个时间，包括参与。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虽然大家在做的事情的切入点可能不太一样，但大家其实都在做的是一个方向，就是下一代的娱乐方式。
哎，那你说 Roblox， 我不知道大家可能这个我也不太熟啊，但是我看了大量他的介绍文章，我也看过这个游戏的大概的玩法，他为什么跟当年，他是不是十几年前就有一个游戏叫虚拟人生？他叫 Second Life，
yeah, Second Life，
然后 当时也火了一阵，但后来就没了吧，那个游戏、
嗯、
是不是太早？所以说有时候也是跟一个时间点很有关系。
没错，包括技术吧、嗯、包括用户的认知等等等等。那其实在Roblox 刚刚出载 它用户量其实非常大，我不太记得具体数字，应该是在2000万到3000万的一个活跃度，非常用户非常活跃，在尤其是年轻用户啊、我去参加过他们那些线下活动，就是很多是小朋友啊，就是不能叫小朋友吧，可能就是 teenagers， 可能是14岁左右的那种青少年，
青少年吧，
拿着手机，然后他们自己也能做，自己也能参与。那其实你会发现说，新一代的用户，年轻用户，他们不光是看内容，又回到我们主题，就他不光是上一代，我们只是看，我们被动的接受，
嗯，
他就说，哎，我想参与一下，我想互动一下，我想在里面交朋友，我想定义自己的规则，甚至于我想完全的沉浸到这个世界当中来。所以我们会确实会发现这群新生代的，从我们无论叫 Z 时代或者更年轻的叫 Alpha 时代的用户、
嗯、
他们确实非常渴望这些内容上的变化、
哦、Z 已经一个轮回完了变成 Alpha,
Alpha
从头开始对吧、
哦、
是这个意思吧、哦、对吧Z 就到头了嘛
Alpha 时代
对,
对
从来、然后因为你刚才说堡垒之夜，我第一次看那个整个的 Travis 那个
Travis 那个
演唱会，你知道我的感觉什么呢、嗯、我借着这个吐槽一下，现在电影院刚刚在昨天上映的维伦纽瓦的沙丘、
oh.
我看的是普通二 D 版，我看到网上有一句话啊，就是对这个电影当然非常赞赏，包括我很好的信任的朋友张小北他也很喜欢、oh. 我觉得对于维伦纽瓦我个人觉得没有那么的，对他自己人没有那么成功，我说的不是这部电影，我说的是我看到网上一句话，我觉得应该借过来用一下。其实他有一句话说，现在坐在影院里面看维伦纽瓦的这部沙丘，就像此刻在1969年在电影院里面看库布里克的《太空漫游2001》，
嗯，
哇，这句话你说这是多么高的评价？对不起，我完全没有这种感觉。我关于这个议题啊，我会回北京约张小北，我们已经说了，我们俩要 battle 一次，我们俩要 battle 一次，很多人等着看热闹的。然后我自己是觉得看 Travis 的那次《堡垒之夜》的虚拟的实时多人用虚拟化方式呈现的那种演唱会的现场视频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种1969年看《太空漫游2001》的感觉，就是我会觉得，就像李安那句话，我虽然没看明白，但是我大为震撼，你知道吧？而且我觉得这是跟未来的可能性息息相关。但是如果我不去努力的去理解它，它就像一个呼啸而过的一个时速300公里的高速铁高速列车一样，就过去了，就跟我无关了。然后我在想，我也挺无奈的，我最多大概能理解他，因为我知道大概未来那个世界就是 Gary 嘴里面说的阿尔法一代，他们现在还上小学将毕业呢，他们现在在玩 Roblox， 玩的一些好像像素级别看上去也没啥，搭搭房子盖盖啥，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未来的一些虚拟世界的东西可能就是这一代人，甚至现在还在幼儿园的那帮小朋友是由他们改变的。
是
我们其实要知道，一上来就说这个标签啊，我就接不住。为什么？我是70后，你知道吗？这是90后。我说，哎，这个人怎么聊天？我们俩第一次这么聊，他上怎么就给自己打了标签90后？我怎么办啊？当然我是79年呢，算是70后的底
啊。
就我会知道这个世界未来的大概的一种样子，因为我经常有一个感觉，我是就是隐隐的感觉。应该他刚才讲的非常清楚，包括我们的货币在数字化，对不对？在整个的包括这种区块链的技术，包括现在游戏，今天我们聊的视频的发展，就还有很多方方面面，它会像涓涓细流一样在走向，给我们一个像神谕一样的一个指示，是现在我们这叫物理世界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描述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打引号，我们称之为现实世界啊。因为从科学的角度注意啊，我们这个世界实际上你无法证明它不是被虚拟出来的，目前最顶尖的科学家也无法证明这个世界它不是虚拟出来的，很有可能是，只是我们感觉不到而已。所以呢，我说如果它是个现实世界，我像神谕一样感受到，就是目前接收到了很多信息，包括今天跟 Gary 聊的，我有一句话说，我目之所及的一切都在有步骤有计划的在转向脱实向虚，把实体的东西变成虚拟的，变成数字化的，会一一对应，一一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些逻辑的迁移，到很多一开始是我们的周边的一些从游戏的方式、视频的方式、外在的一些迁移，最终是我们内心的情感的归处的迁移。这个可能是一个对我们而言相对漫长的过程，对于人类演化这个几十年一两百年根本就转瞬就过，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我当时就说我要锻炼身体啊，大家看了我这个我还比较运动啊，我喜欢我超马越野跑爱好者啊，环球帆船赛啊是咱们青岛号、啊、克里伯环球帆船赛，我是1920年这个船上的环球媒体船员一直在打这个比赛，我觉得身体好就是为了要看到这个世界， 然后如何一步一步的啊，不管物理世界发生什么样的我们不可控的这些变革，但是好像我们是可以见证到，就是 Gary 正在参与搭建的，他哪怕是正在做很基础的工作，这个未来的虚拟世界里面的一些，我觉得就是日新月异，就大步跨步的往前走，我是有这种感受。所以我刚才说回来，我借用沙丘网友这么高评价的一句话，我反而是对应你刚才说 Travis 那个视频，我突然意识到这句话是适用于我的
啊，就是关老师把话题升华了啊，就大家、
哦、是吧？是不是冷场？升华一般都是意味着哎呀冷场了。
挺好，就是那个，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因为那个体验没有办法再复制，但是有那个录屏的视频在那个某一个字母站的那个这个上面，大家可以搜一下，就 Travis 堡垒之夜，然后那个演唱会，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视频的那个体验，大家就会知道到底为什么叫漫游时空漫游，为什么叫太空漫游，因为。最后那就是那个整个体验它下来具体好像2个小时吧，到最后的那半个小时它其实是真的你在宇宙大气层当中穿梭，
这个几乎就跟啊，其实我这句话一定是对的，因为它就跟大家如果看过库里克太空漫游2001，是不是最后当星孩出来最后那场戏，它就是一段光影，
没错，
在宇宙时空中穿梭，他们我相信那个创意就是从那儿来的，所以这句话其实一定是，我觉得八成是对的。
对，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其实虽然说技术本身一直在推动娱乐方式的进步，但是在不同的行业当中的演进的速度是不太一样的。那其实在电影行业当中，不知道大就是娱乐行业，其他的娱乐行业，比如说我们原来有这个 VHS， 就是那个叫家庭，
叫二一代，我们专业术语叫简称叫二一代，就家庭录影带啊。
对，然后对 DVD 出来之后，其实就把那个时代的东西给
忘了，中间还差了个 VCD 哦。
哦，对，还有 VCD， 还有 DVD。Anyway， 反正就是取代掉了，就是新技术把原来的取代掉，
对，
就把原来迭代掉，然后等等，就是包括但是游戏行业不是。那游戏行业其实是当出现新的东西的时候，它会是一个，我的感受是一个叠加状态，就原来东西依然存在。比如说我们最开始是街机，就是玩那个魂斗罗啊，然后像那个对吧，就是比较经典的游戏，现在依然还有街机。
当然，
然后后来 PC 游戏是吧 ？PC 游戏我们原来都是玩 PC 游戏。
我这插一句无聊的，
对对对，
最近是吧？我们的音乐家是吧？李某迪是吧？然后我本来看着乘风什么披荆斩棘的哥哥，就看到那天。咱们的音乐家特别投入的，尤其他在打那个迷你的街机，然后他跟胡海泉跟他在对家那么打嘛，胡海泉说：“哎，他们那边在那个做那个 free jam， 就玩得很嗨。
Okay.
他们怎么玩那么嗨啊？我也去吧。”说那个这李云迪就说：“不行，这个音乐我可以天天玩，但是游戏机不能天天玩，这只剩他一个人在孤独的打游戏机。”我说的什么呢？我看完这个《披荆斩棘的哥哥》那一集啊，我就非常手贱，你知道吗？我就去淘宝搜了一下。然后一星期之后，我们家里面就有了一个2000多块钱的一个大的街机，就搁在我的书房里面。我现在解压的方式就是回到我的童年，我这70后疯狂暴露年纪，就是我小时候玩什么街机，什么名将啊、战棋的，你知道吧？就咱们混游戏厅的时候，《三国志》啊，我发现我累了，什么经常看书，半夜前就是放松一下，就玩一盘《三国志》，然后睡觉，心情特别好。就是我没有想到看一个综艺，居然。自己种草了一个大个儿的啊，他那电视里面还是便携式，我才不买那个便携式，我就要买一个大的，咣当就跟当年体验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回来啊，就是游戏，你刚才要说的是它的
一个叠加状态，
叠加它是什么意思？这个叠加
就是其实刚刚我提到，就 PC 的这个那个时代的东西，现在依然存在，还很多，但大家现在没有 VHS， 就没有人在用 VHS 去看片了。就是家庭录音机，就它已经没有了。
就是说，理论上你现在就是玩任天堂红白机没有问题。
对，
你想玩 Game Boy 没问题。
你想一想，现在其实包括后来的 PC 游戏，就 PC 游戏在现在依然还是很多人玩的，就是电脑游戏。
对。
再到主机游戏，
就是还有人玩
手游
是吗？
对吧？你看他们都存在，就是而且他们还在迭代。PS 主机游戏出 PS5了，
对
吧？越来越多新的游戏，对吧？然后 PC 也在迭代，手游也在迭代，它其实是一个技术在推进整个产业往前走。包括 VR 的游戏，对吧？
包括 Oculus，
Oculus
最新的
等等这些，就是 HTC
这些头戴设备。
没错没错，就是你会发现，其实技术在推动整个游戏产业向前发展，而且它并没有取代掉原来的东西，前面的东西也都在发展。 所以
我觉得主要为老同志考虑吧，我觉得主要是为我这种老同志考虑，我还能市场上买到这么还原我童年记忆的东西啊。
对，所以其实就是技术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一定程度上就是在整个像电子产业，就电子娱乐产业当中，还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游戏引擎等等的。所以我们其实也是我们在做这个公司，其实也干了很多一些很。现在听起来很合理，但是当时干下去特别难的东西。大家知道 MP4 这个格式是不可以互动的，对吧？它是一个线性的。
对，
视频有很多的假定条件，大家有没有想过视频为什么是有进度条的？它为什么要从第一秒播到最后一秒？它是有时间轴的，就跟人生一样向前的。
对，
它对吧？包括视频的播放器，它现在是不能互动的。它互动其实更多是像那个暂停啊，这个快进啊，然后等等，都是功能性的，对吧？
对。
那我们就开始大胆假设，我们说为什么视频一定是这样的，它能不能互动，它能不能游戏化，它能不能就是在上面可以点击。所以我们自己其实我们没有用 MP4， 我们自己公司发明了一个视频格式，也是跟广电总局定义行业标准，叫 V， 就是叫，哎呦天哪，今天昨天晚上没睡觉
没有，这个别人昨天晚上食物中毒，所以今天继续来分享，这很不容易啊，大家体谅一下。
对对对对，我们其实自己就是定义了一个互动视频的格式，然后这个格式本身它已经不是 MP4 了，因为它可以交互，包括我们自己要做播放器，就这个视频的播放器，
就是你重新发现了，或者说你不叫发明吗？这么夸张，是一种新的视频封装的，
没错，我们叫它叫IVF， 就是 Interactive Video Format， 就互动视频格式，然后等等的，其实相当于我们要做底层视频格式，我们要做播放器，然后做所有的，就是讲到 Day One 嘛，就讲到第一天我们刚创业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想说为什么视频是不能互动的呢？所有的移动端，就是大家想一下移动端的 Pad 上面的所有的内容，游戏、社交，所有东西都是可以点击的，但是视频的时候大家一般是什么？是把它锁起来，就是因为一旦碰到了就进度条就走了，或者说这个声音忽然变大了，
它的封装的方式非常单一，
对
吧，非常单一，
所以大家在看视频的时候一般是不能去互动的，因为一旦互动基本上都是可能要不就变亮了，声音变大了，进度条跑了，所以它会有一个锁定功能，这其实很反常识的，因为这个屏幕的就是移动屏幕的设计本身就是为了更好的交互体验来做的，甚至于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正是因为有了移动，就是智能手机，包括 iPad， 才衍生出一些新的类型的游戏。原来的游戏不是这样，原来手机能玩什么游戏？
对，
贪吃蛇，扫雷，为什么？都是上下左右，对吧？
对，
就是、原来是那个 Game Boy， 就是 Nokia， 诺基亚之类的这种。当有移动智能手机的最火的第一个游戏是什么？就是有 iPhone 的第一个游戏是，完了又忘名字了，今天惨。
怎么玩？
丢猪的那个叫什么
啊？就那个
愤怒的小鸟，
愤怒的小鸟。
感谢啊，
感谢
感
谢
感谢。那
难道不是那个小鸟飞起来划分那个吗？
对，它其实它的那个哦，那个是后来了，它那个后来的那个。然后它那个，因为它核心它一个体验什么是脱受力松开，这个在这个 Nokia 的时代是没有这种 HTC 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因为没有这个操作，你不能这样，这上下左右。所以这个屏幕本身它带来了非常多的叠加的，
还有那个有了立体感，它有那个叫什么轴，然后它能
对，就是带有那个叫陀螺仪，
陀螺仪，
陀螺仪，
这又是更往后的技术，
没错没错，就是我们就想说，哎，那为什么这个移动端的这个视频是不可以交互的呢？它有没有什么方式？然后当时就开始说，那 OK， 没有这样的技术啊，没有这样的播放器，那我们就造一个，我们自己做个播放器，我们自己做视频格式。哎，我们因为我们的那个技术合伙人有一个是清华的人机交互的博士，然后就专门做播放器的，然后他就做一个播放器，然后我们自己做视频格式，然后没有内容啊，那我们就做内容，然后开始写这种剧本。那写剧本的方式，你会发现现在有剧本杀了这种方式啊，原来可不是，原来所有的编剧都是说我从头写到尾，我就正着写，就一个东西。
对，
那现在不是，那个时候你的创作，我们后来就是有一个叙事方法，就是发现哎跟游戏是相通的，叫 interactive video， 就是 interactive storytelling， 就是互动叙事，就是用互动的方式去讲故事，它不再是编剧单向的去告诉观众我想讲什么故事，而是在过程当中你得去考虑观众在什么地方想用什么方式参与到故事当中来。他写故事的那个剧本都不是线性的，它是流程图，就像大家思考问题的脑图，在这儿我要这样要这样，在这儿要这样这样这样，就是他的故事创作方法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做自己的创作工具，创作的剧本工具，创作方法论，视频的播放器，视频的格式， 包括所有东西都得自己做，所以才慢慢的多了3年多的时间，慢慢的就是到现在慢慢的把这一套基础的底层的东西搭建完了，然后在明年开始陆陆续续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大家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大家在移动端看到视频是可以交互的，可以参与的，可以互动的，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这个方向我问一下，你应该非常熟悉那个游戏底特律人
啊，当然底特律变人
它的差别是什么，因为底特律人我当然不是资深玩家，就玩了几个小时，我就为了体验一下，那跟它的差别是什么？当然它我知道它是个游戏，你要做的是视频内容。那
这个就涉及到比较深度的一些技术方案了。就我简单给大家讲一下吧。就是大家知道游戏其实这个行业它的一个核心技术，就核心的一个理念叫实时渲染。
对，
实时渲染的意思就是说，它用游戏引擎把它做出来之后呢，就是大家在比如说有一个人进这个房间可以走来走去，你可以自由走动，对吧？但它需要一个游戏引擎来支撑，所以它的这个体量对于硬件是载体是有要求的。所以为什么很多游戏只能底特律变人只能在PS4 上面玩， 对吧？不能在手机上玩，大家在手机上其实很多游戏是玩不了的。那但是视频就是另外一个赛道，视频的核心技术叫预渲染，它不叫实时渲染，就它渲染出来了，所以它的自由度是有限的。
明白。
比如说大家看一些特效电影，其实就是一种预渲染技术，就是把这个特效叠加到视频里面一起给它渲染出来，这种方式，对吧？但是预渲染技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它没办法特别自由，它自由度有限，这个特效它就只能这样，因为已经预叫先渲染好了嘛。但我们干了一些事情，我们就是在预渲染之上做了实时渲染，就是我们相当于比如说走到一个房间里面，这个幕布是可以上下拉动的，就这是一个真人视频，我今天没有 demo 给大家看，就是我可以自由的操作它，就在视频当中可以打开窗帘关上窗帘。
所以这回到了前面第一个话题，就是说其实你的视频正在又是跟游戏化在打破游戏化的边界，
没错，又回到了今天聊的最开始的话题。那其实视频本身是可交互的，可游戏的，包括刚刚所说的，大家其实我用简单的逻辑来理解，像刚才开窗帘关窗帘其实是视频轴上的自由变化，视频不一定是向前播的，它为什么不能向后播？只要你操作，它就应该可以在视频轴上面自由的播出。
这个问题很
这就偏技术了，不好意思啊。
这个问题其实很终极啊，我不知道咱们这儿有没有物理专业和数学专业的，有吗？大概好啊，如果没有我就可以胡说了啊。那好了，
是这个意思是吗？哦，懂了。
因为我对科普书，你看大家那边有科普柜台，大家去多去看看，我没事喜欢看各种科普书。就实际上时空旅行它并不是真正我们以为电影里面的那种你能回到过去啊，把那个电影叫回到未来，实际上它依然时间是不可逆的，但是它可以跳跃到某一个点，但是在你的那个时空下它还是向前进的。所以说刚才我大概知道你的那个叫什么互动的
视频封装格式，对，封装格式，对，没错，
实际上它依然是遵循物理规律的，它并不是真的好像让你感觉回到过去，它只是它这个点的连续跳动，
没错，
对吧？所以它某种程度就你的这个规则，我觉得是它符合现在的数学和科学的关于时空的穿越的逻辑，其实是，当然性质肯定完全不一样，
是。
但我突然意识到，因为目前哈最神秘的一个东西之一吧，就是时间到底是什么？我们其实现在很多最尖端的物理学家也没完全搞明白，
对，
说不清啊。所以说你其实在用视频的这个角度反而做出了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啊，就来回组接，还能是有实时渲染的在里面。
是其实但当我们在做技术的时候，这也是一些创业的经历吧，就是说当我们就是其实大家知道技术这个事情很多时候它是一个双刃剑，因为很多人会陷到技术本身，就是因为我越懂技术，其实我是我们公司，我不是技术背景啊，我不是技术背景，但我却是我们公司最能够把我们做的技术讲清楚的那个人，比 CTO 讲得更明白，是因为我大概知道别人听得懂什么，以及别人听不懂什么，所以我在内部跟技术团队在沟通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原则要求，就是做用户有感知的创新，就是用户对于东西是有感知，而不是自嗨啊，我非要把这个做成什么样子，其实这个很多时候是你自己的一厢情愿，所以技术它其实刚刚是个双刃剑，它一方面在推动我们能够在刚刚提到了很多的，包括元宇宙，我们提到很多的实时渲染、预渲染这些技术往前面，就是娱乐方式的更新迭代。
对，
但是它其实有时候也会一定程度上去限制我们的想象力，因为过于的陷到技术里面去了。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什么样的技术，又回到主题，其实还是在说，我觉得娱乐方式它的本质是造梦的，它是为用户传递一个体验的，它还是 experience， 它是一个整体，它的故事、它的交互体验、它的技术实现方式，它最终是一个整体，它并任何一版非 一个环节很短的话，它的体验都会很糟糕。就像早期在2016年、2017年我去体验 VR 的时候，那我会觉得它的整个无论是硬件体验、带宽，还是因为能源的限制，使得我们的各方面的局限性，会使得这个体验很差。你很难说清楚到底哪里差，但是就是不好。所以它很难起来。
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差了，主要是它无法解决头晕眩晕的问题。现在据说最新的 Oculus 这一新的一代
6DF, 对，
解决的差不多了。
是
因为我们的确是很难用光学的系统完全还原我们大概瞳孔啊。我们你看比如说我们的这对摄影机啊，它是无限这个景深的，比如我现在看你看它看远处，它是随时切换，就是微秒级啪啪我们就能看，但是你要是镜头转换那个这个很慢的，所以说我们带到那个就是它时间长了还会生理不适。但慢慢的未来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啊。
是，所以我觉得后来我们会发现有一件事情是，无论是哪个行业其实都挺重要的一个事儿，就是一个团队其实应该具备足够多的多元化。就是像我们团队非常多元，因为我们有做影视的人，有讲故事的人，有做游戏的人，有做技术的人，然后就相当于不同的团队之间，其实他们之间会形成很多一个英文词叫 synergy, 就是怎么翻译，就是共振之后产生的能量，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就是这种能量。所以我们后来会发现说很有意思的点，就是怎么能够去创造组织当中的一些混乱，就是共这种共生的能量，让它产生一些原来不存在的东西。这个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就是对市场上的新的东西得保持好奇。
因为我们之所以把 Gary 请过来，今天其实目的跟你刚才讲的一样，就是我觉得还是跟我们的普通的朋友们做一个连接，试图做一个连接。
Okay.
因为的的确确我也去过你们公司嘛，我觉得咱们更是一堆年轻的工程师啊，像你刚才说各行业的专家，他完全也不能完全小圈的自嗨，当然从研发的角度他一开始从很小范围开始，
是，
但最终还是要能够跟大众去交流。所以我其实后面还有我想问一个比较我没想清楚的问题，就是我们聊了太多的技术，聊了太多这种前沿的一些思考。其实你刚才提到了一点点，就是关于比如说你提到 Facebook 好还是不好啊，就是这些快手抖音啊，其实是关于技术伦理的问题。我相信在这一块你肯定有你的一些感受吧，因为当然我咱们聊哪算哪，因为我知道技术伦理这个话题在中国是极其空白的，
没错，
极其被少的人可以拿到台面上去公开讨论的。说白了，对于现在这些真正的互联网的大佬们，我对他们是普遍性的有一种怎么说呢，我觉得应该他们更多的去面对这个问题，去探讨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应该更多的去跟大众去交流，而不是用只是简单的一句话说技术中立这种理论啊，有害没害不拉不拉，好像现在时代已经不是这样了。你是在做这些视频的角度，游戏各种的跨界啊，叙事的跨界，你是什么感知啊？
这个问题很敏感，就是讲技术。
是的啊，
技术
你就凑合着讲吧，没事，咱这个还是要播出去的。
关老师，你怎么看 Facebook 的目前的现状？
我开玩笑啊，我就大家知道最近 Facebook 在干一个很要命的事情，他们要改名字啊。咱这个就是我个人观点啊，个人观点真的可能是错的，就是他可能这个 Facebook 要我的话就扔掉吧，就是赶紧换一个名字，甚至我觉得这个产品就它是上一个世纪的产品，它跟这个世纪的后半段关系不是很大，它起到的目前看来早先我们认为互联网技术带给我们的特别多的便利的生活的便利交流的便利，很多人远在千里我们能够跟他交流，这些基础的功能我们其实不再需要 Facebook, 用各种的产品都可以了。也就是说互联网技术在早期对我们的生活好的那一面现在依然存在，但是因为人是复杂的，人性更是复杂的，我们面对技术我们自然的也会生长出延伸出一些相对来说负面的和我们甚至不知道该怎么评价它，都是全新的冒出来了。比如说人和人之间的本来应该是通过互联网连接彼此，我后来发现它果然是中立的，为什么呢？它还不但能连接彼此，它还能割裂彼此。所以我觉得咱就说的，咱不说中国嘛，中国比较敏感，咱就说美国，我就觉得现在是政客也好学者也罢，真正的专家和互联网反而很前沿的这些高管，他们都意识到这些技术对他们的生活方方面面的这种困扰。包括去年还是前年一部 Netflix 很有名的纪录片，大家可能很流行啊，叫 Social Dilemma,
这是什么？
中文叫什么？社交困境还叫啥？
对，
他讲的就是社交媒体啊，说的不是所有的互联网技术，是中间的社交媒体对我们目前的，不是刚才说嘛，占据心智这句话，大家以后一定要保持警惕，我们不要轻易的心智就被技术所占据了，我们应该批判的去。这个批判是指啊，我们中立对它有一个审视，所以我会很怀疑，如果更激进的观点，当然我说的很夸张，就是 Facebook 就不要了吧，你起个，它现在要改名字，你管它就要改一个什么名字，你赶紧拥抱未来吧，因为它现在已经对美国社会其实造成了很大的割裂和负面，这就从大概过去，别说十年没有那么久吧，至少2015年之后吧，的确是非常非常严重啊。他对他们的内容啊，各种的对这种大众的这种引导，所以有的时候就是看到中国，有我们也看到中国的这些很多的问题，他会有一定的筛选或怎么样，这个就需要我们自己去判断。反正我们就说不太敏感的 Facebook， 这是我的个人的感觉，我真觉得他要马上革新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不然他就不再是一个。让他觉得人畜无害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产品，它真的引起太多太多的争议了，这是我的一个感知啊，啊，算是一个情感上的一个判断啊。
嗯，对，然后这个部分其实我最近有比较多的思考，在想过技术的伦理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确实也做很多技术相关的东西，然后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其实是随着 Facebook 或者是国外短视频这些应用的兴起。其实我们认知的世界的方式是变得更窄的，不是更宽的，因为大家会发现推荐算法这件事情其实是让大家有点打一个引号的词叫小人谄媚，就是你会越多听到你喜欢的话题，比如说喜欢 Trump，
每个人都是皇上，
喜欢 Trump 的人
啊，
其实看到的大家都会是，
对，
我们都在 vote， 就支持 Trump， 就是那个川普，
嗯，
然后当有另外一方支持别人的时候，希拉里的时候，他就会说，哎，怎么感觉你们会支持希拉里呢？我感觉我所有的人都在支持创。所以每个人其实因为推荐算法这件事情，其实是让你看到的和听到的东西是你更喜欢的。
明白，我就说嘛，如果每个人都是皇上，发现算法给你变出来很多宦官。
对，你会，其实到后面呢，就会它影响到了政治的一些决策，影响到国家一些决策。所以其实技术中立这件事情本身也不中立，你要想所有的推荐算法的本质都在干一件事情嘛，你想当你不断的在输入信息，无论是干什么，其实系统就会慢慢的比你更了解你。
我要说为什么大家好像听上去啊，技术中立，好像我们居然为什么反对技术中立，这太奇怪了吧，因为好像这是一个常识。如果有这样的观点的，比如说程序员在这儿搞技术，我就说对我们做电影行业的工作者来说，这件事情真的没有那么复杂，特别简单。我们经常会讨论一个话题，纪录片是否代表真实，我说从来不是，这是我们的一个常识。我跟贾樟柯导演，我们那时候有一次，我就好多年前了，在他工作室聊，我就贾樟柯就一句话，我觉得人家说得很透，说纪录片关于的是最重要的是情感的真实，我们电影包括纪录片啊，纪录片是电影的一种，关乎的是真实感，而并不在于，首先我们真的不知道绝对的真实是什么，这个一旦讨论到，这是个哲学命题了。所以呢，我说从纪录片的角度，为什么它是关乎于情感真实或者关乎的真实感呢？记录它也需要有机位的，记录也需要有选择的。今天的这个记录，我们的这个对话，就是最普通的三机位，我们这么摆就代表了我的态度。那我完全可以这两边不要嘛，我就这一个记录，那我也可以后面再来仨嘛，360度嘛，那我也可以在那墙上挂一个全景镜头嘛，
没错。
那所以说它也是记录，所以千万不要认为，从我们电影人角度非常容易理解，就是记录也不代表它就是你能感知到的所有的真实，完全不是，当然是带着我们的主观判断，一旦有了主观判断是什么，是情感判断。我认为技术当然是谁用就带着谁用它的情感判断，所以其实以及它怎么设定，因为很多算法是带有预设的，
当然
它有所谓的我们叫前置，它希望这个算法你用它变成它想让你变成的样子，比如说这个推荐算法，淘宝也好，抖音快手也好，他想让你干什么，他可能不想让你干什么，他就想一件事情，你一直用我的产品不要关掉它，他就想干这个，这是我说的比较俗啊，就占据你的时间，然后用占据你的时间的方式实现 Gary 前面说的占据你的心智，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要 看明白。
所以要就是有一些东西呢，就是有的选，比如说看书，
是的，
在这个空间里面，
我们今天为什么选择方所，我们被群书环绕，对大家的这个心智的占据，它是一个 给你，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啊？我的理解，给你思考反应的空间，消化的空间，然后你大脑自然的去把你过往的知识和你新输入的知识做一个有效的连接，你变得成熟，变得睿智。我觉得这是真正的对我们的心智是一个好的增长。但现在咱知道互联网刷一个刷一个，我不知道那个东西，还是从生物学上我们来反映什么呢？它一味的刺激你的荷尔蒙，什么荷尔蒙？对不起，多巴胺，就是它不断的刺激，让你分泌多巴胺，让你觉得很爽啊，好爽，哎，好爽，哎，挺开心的，哈哈哈。又阿猫阿狗呀，一刷猫一刷狗，全是猫全是狗，对吧？这个推荐算法，你我对所有的聚焦对我多巴胺刺激的产品，我都保持最高程度的警惕，因为我会发现。多巴胺它只是我大脑分泌化学物几十种上百种的其中一种，还有什么内啡肽、催产素各种的生长因素，它应该我们大脑是一个这样才能 balance 均衡。如果一种化学物质分泌的过多，就像我们就是这打胰岛素一样，就是我们包括分泌它一定要有一个吸收，这个我们分泌的过多的多巴胺，我们就分泌另外一种叫消化多巴胺的另外一种物质，我忘了那个名字叫什么了。但是如果长期以往你在不断的用这种短视频这种东西来刺激大脑，大脑习惯性的长时间的，这不是我们的人的常态，一直分泌多巴胺，就意味着你对应的要消化多巴胺的那个物质也会持续分泌，最后你大脑就失衡了，所以你就会突然觉得心情很低落，因为这个时候该有多巴胺应该让我心快，其实你就甚至有点变得不正常了。它是非常微小的一种显著的对我们的心智的改变啊，这是我的确看了各种书和报告，我觉得这个我是能切身感受到的。其实你是不是也是想提醒大家，也是这个方向？
这个话题我记得我跟关老师在一年之前好像讨论过一次，
是
多巴胺和内啡肽这些激素，其实就是所有东西回到本质，比如说人本质其实也是一个生物体，当然你大自然的神造创造了人这种机制，其实我们人类是无法自己再造一个人类的，或者造一只蚂蚁我们其实都没有能力，但人其实最终回归到人是如何产生快乐的，就这个是娱乐行业的一个底层，其实是激素，就很简单，就是你的激素，你喝咖啡会快乐，当然不是所有人，就绝大多数会喝咖啡会快乐，然后或者是你干什么会快，其实像短视频也好，其实它跟另外一个就是赌博行业就是这种，它其实是产生的激素的类型是类似的，
很像，对，
但这种快乐本身它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悔恨，就当你一旦快乐之后，其实大家晚上凌晨一点钟刷一个小时，
非常懊悔，天哪，我这上面怎么又花了三个小时，对吧？
所以他看不到时间嘛，就是大家不知道刷了多久嘛，到刷的时候发现哦，就有点麻烦。但我们不都讨论这个话题本身，因为我觉得也有正向的价值。但是总之，其实想说的点是，其实人的快乐其实是一个激素的平衡，它不只是一种。就比如说我在多巴胺这个事情当中比较多了。那我其实会寻求一些比较慢性一点的内分肽，就比较长情一些的。那这种来自于什么呢？比如说人与人的情感，人与人的连接，社交啊，包括在线下产生，它不是那种刺激性的快乐，它是一些长情的快乐。所以人也会在整个人生当中去追求不同的一些激素的平衡。那我觉得娱乐方式也是这样，就是说我会觉得说，虽然像有这种比如说某一些内容，它能够去娱乐方式能够去刺激用户产生短期的快乐，但一定会在长远来说会形成另外一种平衡，是某些娱乐方式会产生让用户产生长情的快乐，另外一种激素，最终其实是一个平衡。那我们在干这个事情的时候也是在想说，有什么方式能够给予用户更多的沉浸式的情感体验，而不只是短期的体验。那我举个例子，其实我们在我讲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吧，就是在主机游戏当中的一个体验。那我有一个非常喜欢的一个产品，就是主机游戏叫暴雨，就是一个
啊，也是那家公司做的啊，
对，
超凡双生那家公司做的暴雨啊，
对，特别它其实有一个，它是这么样子，因为我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孩子，然后呢，就是它里面讲的是一个爸爸救孩子的一个故事，但它是一个主机的游戏，观众扮演爸爸去救孩子。那就是最开始的第一场戏呢，是在一个那个游戏叫暴雨。在一个超级市场当中，因为你的一个过失，你的孩子走丢了，然后呢，你得去找这个孩子，所以你在那个超市当中，你要去不断的通过交互操作来去躲开人群，去找到你的孩子。然后结果当你找了很久，你发现你孩子在哪里，在马路对面。这时候你喊他，然后他跑过来，结果一个汽车过来，然后把你的就是意外，然后就孩子死掉了。
天哪，
就是。 但是其实
对你的冲击很大，
冲击非常大。因为如果看电影的这种内容的时候，其实你不会有这个感受，因为你会觉得说，当然你也会有冲击，但你并不会觉得这个事情跟你相关。
哎，这是个游戏是哪一年的？
2001，具体时间我不记得，2016还是2017年的，就大概是这样一个时间。
它早还是 Last of Us？ 美国末日
前后我不太记得了，这个得
差不多啊，
差不多的时间。但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当这场戏发生的时候，因为你投射了很多的情感之后，你会觉得，如果你当时走快一点，会不会没事？如果你不喊他，会不会没事？所以你会带有很多的情绪、情感，是因为一种交互型的参与之后，就有点像剧本杀，就是因为你参与，所以你会觉得这个故事跟你相关。
后来发现，他必须死，是吧？那剧本就这么要求的。
但是后来发现，
你跑得多么快，他要死，是吧？
但他并不会说，像看电影的时候，你看哦，大概现在半个小时了，所以说可能这桥段是这样子的，所以接下来会怎么样？你不会，你会觉得说这跟你相关。所以接下来呢，你作为这个爸爸，就踏上去救孩子的路，在过程当中，你要经历非常多的一些体验，非常艰难的事情。但你会觉得说，好像是一个自己的救赎。所以这些呢，就不是那种短期的某些娱乐方式给你的，类似于像荷尔蒙这样的刺激，它更多像情感的投射。你感觉好像在虚拟世界当中，你拥有了一个孩子，你怎么去救他，去体验？当然不希望有人在现实当中有这样的体验，但是在虚拟当中，你就会觉得这个情感很重要。所以其实说回来，无论是技术还是交互还是故事，年轻用户的故事的需求从来没有变过，但是他们看故事的方式本身在变化，他们想要参与，想要社交，以及一些新的技术在推陈出新的给予讲故事的这个形态越来越多的迭代和升级。那但是说回来，其实它还是在做体验的复制，就是复制的体验只分两类，我们后来做了一个内部的总结。第一类体验叫做你人生当中希望能够回来重新体验的时刻，比如说结婚、考试成功或者取得一个什么样的成就，这种体验是你想要去复制的。每个人相信每个人人生当中都有那3到4个闪光点。第二种叫做你人生当中永远无法体验的体验，比如说超人
OK，
比如说拯救世界，比如说等等等等，
我要去太空啊，
没错。所以其实最终我们在想这些体验的复制，它说回来所有的娱乐方式到最终我觉得它是对于你现经历当中体验的复制，或者当你无法体验的事情的一个模拟，就是 simulation、
模拟，
对。所以最终其实我们会发现这就是娱乐的一个方式。所以最终它还是回归到价值观。我们觉得就是因为人的一生它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你不能选择很多的事情，你的家庭身份，你的这个社会身份等等等等，你不可能体验所有的体验。就像我刚刚提到了，我在剧本杀当中我是刺客的队长，我真的出去了，我说啊不好意思啊，不是不好意思，说那外面太冷了，我去看一看，然后我把食物给你们，我牺牲了。这种体验其实在你的一生当中你没有太多的机会去经历，
牺牲自己拯救别人，
没错，
是什么心情啊？
没错，你不知道。所以其实说回来，就是人的一生它其实是一个丰富的体验。不管你刚刚也讲了很好点，到底是虚拟的还是真实世界，到底是虚拟的还是真实的，我觉得这个并不重要。其实说回到价值观，还是一点，当你老了有一天你坐在篝火房啊，你孙子在旁边，你说来来孙子，我跟你讲个故事，然后讲你曾经体验过的故事。但这个体验其实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你真的在人生当中经历过的时刻，第二种是你也许没有经历过，但你在某一个虚拟世界或者在某一个电影或者影像故事当中曾经体验过的故事，你分享给他。因为你分享的那一瞬间，其实也许那个故事的细节你并不知道，但是你一定记得的东西是什么，是你一定记得在那一瞬间你的感受。而你如果人的一生你能够经历足够的丰富，你能够拥有那些体验本身就已经足够美好，是不是真的经历也许没那么重要。
哇，其实我觉得这段我就说到我的心里啊，就是我好像是在这大概35岁以后我才意识到我过的是一种体验式的人生方式。因为这张启新在这儿，我这我发小，他最了解我们每年春节回来对吧，回青岛都聚，就是本来上着大学挺正常的，在做电影制片人也挺正常的，在电影公司上班啊，给老板做助理，到高管也挺正常的。但是2013年辞职之后，我在全世界参加超马越野跑，
对，
然后又对，又2019年又去参加环球帆船赛。我本来的想法就是第一个七年在陆地上打了几十个国家那种最长距离、难度最大的这种超马越野跑距离比赛，也做了自己的节目《亚迪跑世界》，然后环球帆船赛，我希望第二个七年都在海上，疫情被打断了。那原计划第三个七年应该在空中啊，也应该去做各种极限的空中的超长距离的体验，滑翔伞啊、跳伞、巴拉巴拉这些，甚至开飞机啊，学习一下，也都把这些我的生活方式传播出去。当时也是从一个制作人的角度，就是发现我如果现在不去做很多事情，到了年纪再大的时候吧，我虽然就算60岁身体健康，可能还是很多事儿只适合30多岁、40多岁去做的。所以我是完全认同，就是趁着我还 兴趣还足够强烈的时候赶紧去做。我并没有想这个就是咱们可能就是常聊的一些主流价值观对我要承担的责任义务和要完成的一些指标 KPI， 你知道人生 KPI， 就对我好像我不太受这个干扰，所以呢我就抓紧时间去体验。但是你刚才说虚拟的游戏里面的体验，我刚才为什么问 Last of Us， 我发现这是不是美国真的是游戏的套路啊，一上来一定要爸爸要死女儿，
没错，
绝对是个套路。我玩那个 Last of Us 一上来也是 Sarah， 哇天哪，这个太震撼心灵了。
是的，
当然最后他其实讲的是跟一个小姑娘护送她完成一段旅程，所以到最后那一幕我也沉浸了20多个小时，那个游戏我连刷两遍，比如说我在这个游戏上至少花了50多个小时吧。真的到最后一幕他们俩 say goodbye 就觉得要结束了，哇那个怅然若失的感觉，不可能有任何一部我看过的电影带给我这么持久的回味。
没错，
你在那个世界里面你操作着 Joe 对吧，还有 Ellie， 就这两个主角切换，当然现在出了2啊，引起了很大争议，所以去年玩的对吧，去年吧，应该去年，很大很大争议。但是我真的觉得只有游戏能做到，在游戏面前我觉得电影就有一种紧迫感。当然成熟的电影人可以不用在乎，因为他们有强大的自我的表达和完整的熟练的这种呈现手段，但是我总觉得我们跳出来看，还是回到你最初说的，它的迭代速度还是没有那么快，还是比起游戏相对迭代的慢了一点。互联网最重要的就是你做公司互联网技术，他们经常说嘛，小步快跑，拼的是迭代速度，谁迭代的快谁冲在最前面。
嗯哼，
所以这个是你刚才说这个给我的感觉啊，体验的人生或者人生的体验，我其实自己在践行。包括我现在因为疫情，我的第二个7年实现不了，我怎么办，我就开始做播客好吗，我现在就变成了一个播客内容的制作人，就是聚焦在国内，我出不了国那就在国内折腾，然后再怎么办呢，我可能就是最新的情况，我可能要去读一个博士，就是做点课题研究，就咱俩聊的这些内容，那也是一个体验对吧，正好有老师想收我，那就去做嘛。所以读博士这事好像不能在游戏里面太无聊了，对不起，收回来。那咱们今天这个说的时间有点长了，我觉得已经正好4点钟，我们给点时间大家随便讨论一下啊。留到最后的朋友，今天我提醒我那儿准备了大概几十本我几年前编辑的一本户外极限运动越野跑为主的一个故事集，叫跑到最后是飞翔，其实留给大家今天现场的支持的朋友给大家算是一个留念，里面呢讲的都是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是我的一帮好朋友，美国人也有，新加坡人也有，而且什么毛大庆，什么国内的一些知名的人物也有，他们分享自己在户外运动的一些精彩的经历故事，包括有我，也是体验，也是一些都是先用肉身换来的真实体验啊。刚才 Gary 他们其实负责的是靠我们大脑神经信号刺激的一些虚拟体验是不一样，所以这本书一会儿离开的时候，我其实简单都签过名了，如果你想留下你的名字也没关系，我在那儿啊，可以把你们的名字写上送给你的这本书，谢谢大家对今天的活动的支持。所以后面留一点时间给大家，我们就随便聊吧。我发现了啊，咱俩语速太快了，真的就是大家就想可能想举手都插不进来，我们先停下吧，好吧？我们刚才聊的内容特别多，我不知道哪一句话戳中了你，或者说对你产生了联想。我们给到咱们线下线上的朋友，有没有人要举手？我就拉一下，好吧？我们 Man Club 上面的线下的朋友，如果有谁想上来讲话啊，然后我们就邀请你上麦。那我们先看看线下的朋友，咱们随便聊点啥，有没有互动一下？第一排坐前面的女生，我觉得你听得特别认真，你有什么想跟大家沟通的吗？咱们工作人员把话筒给他，没人举手我会点名的，就是我教连续教学十几年，怎么对付学生我还知道的。来，请讲啊，哎，没人，您坐，没事，别千万别客气。
我刚才是听得比较认真，也学习了比较多，然后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互动视频，那么就是刚才听了很多，那互动视频它跟游戏它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呢？因为我其实听下来，就是如果说视频变互动了，那其实跟游戏呢又有一些共通的点，那么它跟游戏的区别在哪儿呢？
好问题，
非常好的问题啊。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最开始在想，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主机游戏，但因为在大家知道在国内其实没有任何的厂商具备足够强的能力在做所谓三 A 游戏，就是三 A 叫什么 ？A lot of money, a lot of time, a lot of people， 就很多钱、很多人、很多时间 ，right？ 就是其实更多是在国外的厂商在做的，所以我们应该选取一个能做的切入点。所以我们最开始说，能不能通过影像的这种更成熟的表达方式，结合一些互动的更多的方式，让原来的影像的体验做一个巨大的升级。那这是第一阶段。那第二阶段就会发现，确实做着做着越来像游戏了，而且我自己非常喜欢游戏，我喜欢主机游戏。刚刚讲到《美国末日》。 然后包括等等等等这些暴雨等等等等体验。然后我说，哎，那我们可不可以去做三 A 游戏，就是往那个方向去靠，或者说往那个方向去努力？因为我们在互动叙事这件事情当中确实是很强，但是包括技术，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不对，当然可能跟人生道理很多时候一样，就是你最好的方式并不是去学习别人，变得更像别人，而是应该做自己。后来我们在互动视频当中找到了非常多的优势的点，比如说视频这个载体优于游戏的有什么？第一，视频的传播的要求是更低的，就是比如说你玩游戏，你玩三 A， 你现在需要可以做三 A， 但你需要在 PS、Xbox 这游戏机当中去玩，你需要买硬件，你要去有足够长的沉浸式体验。但是视频不是，你在所有观看视频的地方，如果都能体验交互视频，它的整个门槛是低很多的。这是一个就是门槛上的区别。第二个，在表达性来说，在游戏当中，你可能现在我们因为有 Unreal 游戏虚幻引擎，然后把这种虚拟人做得越来越真了，包括今年Unreal 推了一个新技术叫 Meta Human 等等等等。那但是真人他永远还是有优势的，以及随着真人的拍摄的这个迭代，我们其实现在也引入了很多虚拟拍摄，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在做虚拟人、虚拟制作相关的东西。就是这个更多像是一个介质和载体，就是承载的这种介质方式，但并不局限于是真人拍摄还是虚拟制作。所以最终其实你会发现，互动视频它更多体验的是提供的是一种相对比较便捷、相对比较易容易获得的在现有的视频行业当中的一个迭代升级，而不是去做的更像游戏。所以两个人其实是在不同的岔路、不同的场景，比如这个可能是在家里面客厅坐下来沉浸式体验，而这边可能是我在移动端啊、手机端，我就可以跟用户直接连接去体验，它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载体和场景和需求。所以最终我们会发现，就是回归到我们自己，就相当于是哲学一个点，就是你最终还是要做自己，而不是去学别人。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越做，其实会发现它的独特性跟游戏会越来越不一样，而不是说你怎么去做得更像游戏。这个点是我们在过程当中发现的一个收获吧，这样子啊。
我补充一个点，就是他刚才讲的是你问的是视频和游戏，还有一个他刚才提到了虚拟人 Virtual Beings 是未来的一个重要的方向，他已经不再像我们以前小时候的 QQ 皮肤，你知道吗？未来任何他已经不只是 Avatar， 他就是一个 Virtual Being， 他就是一个虚拟人类，他是我们在数字世界的一个化身，一个代表，就像阿凡达 Avatar， 其实就是化身嘛，直接翻译过来。那么他还有一个区别，就是这个视频的互动真正跟虚拟人也会有很多交集啊。比如说最近我身边有很好的朋友，他们在做，现在大家听听啊，马上双十一来了，大家在上面买货，直播间现在都有虚拟人的直播间，做的发展的非常快，他就是纯互动，你问他什么问题，买几号产品，他马上告诉你，你有任何的细节，比如说女生你会买什么粉底啊、唇号啊，他会白皮黄皮什么的这种对比啊，他都会给你直接放，他一个小人偶在那讲，然后你的所有的问题他都能够准确的回答。注意，都是自动生成的，都是人工智能加虚拟人加达成的一个互动视频的效果，它显然不是个游戏，它可能有点像做游戏。哎，我怎么问这个他也知道，问这个他也知道，还挺逗的。可是现在实际上别说虚拟人了，我们家里面什么智能音箱不都能是吧，小度小度，就是类似这种都已经有了。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技术的跨行业的一个跨学科的跨行业的一个结合，让我们这种体验会感觉很奇妙，以前没有啊。这是我就算一个小小的补充，好吧，谢谢你的提问。然后其他朋友们，咱们举个手，没有没有我就点，你来吧，张启新啊，你这气氛组，你把话筒这女生给她吧，你有什么想跟大家，没问题聊一聊也可以的啊。
今天学习了很多知识啊，其实我没有，
你能不要那么官方，我就是，
我不
啊，
问题我倒是没有，我觉得刚才鲲鹏说的这些技术上都能实现，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这些技术上都不是问题，其实像我们也是同龄人啊。就是我们在我们那个时代也是紧跟潮流，那个时候玩什么东西就像街机了，我们都很喜欢玩，其实到现在我们也是一个很执着的游戏爱好者，我也喜欢参与，比方说现在以前小时候玩的时候比较 low， 现在玩的比方说王者荣耀吃鸡我也会玩一会儿，但是我知道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些游戏啊就像赌博一样，会占据你大量的时间，你们有一个标准，占用别人的时间越多那就是越成功的，就是我觉得你们这样的企业越多占用我们时间越多这个社会、
哎、回到了伦理问题了，灵魂的拷问了，
挺恐怖的我知道我很喜欢玩，我对这些 游戏也没有什么抵抗。
你有孩子对吧？那你的孩子玩怎么办、啊、
对，就说到这个问题了。
对，
我知道我喜欢玩这个游戏，我玩一会儿我就卸载了，我就不玩了、
哦、
因为我怕占用我太多的时间、
嗯、
你像关雅迪咱俩就不一样、
嗯、对，
你没有孩子。
对，
我有孩子，有父母有孩子，
怕影响孩子是吗？对吧，
影响带孩子，所以我就删掉了、
嗯、
现在我觉得也是好多问题都已经出现了、
嗯、
比方说啊，像日本、
嗯、
很多年轻人他不愿意出去工作啊，就喜欢在自己的一个独立的空间里、
哦、对对对，
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就是过自己的生活。
明白。
对，
觉得这一点是挺恐怖的、
嗯、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社会责任要做，比方说赡养老人，抚养我们的孩子。如果说我们的所有人关系都像你这样、
嗯、对，
我们现在国家很多政策都已经实行不下去了、
嗯、对对对对，现在要鼓励三胎什么的，
对
吧？
现在鼓励三胎，
对对对，
你没有孩子，
嗯，
社会上不需要你这样的人你这样人多了我们社会不能发展了，
嗯，
你这样的企业多了的话、嗯、占用我们时间越多是你们评判标准，我们没有时间工作了，
嗯
啊、我觉得这样的企业肯定是没有问题，技术达到了，这样的企业自然而然就出现了。
理解。
这就是一个伦理问题，很重要了。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
嗯，
有不同的立场。
对、
嗯。啊、我的立场可能，是属于79年、80年、80后的一个立场。
对，偏80后。对
对
对
对。所以，以后你们这些是给未来的00后、10后准备的。
嗯。
但是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敢，真的不敢。
嗯，
因为你说的很对，就像赌博、
嗯、
赌博这个东西是应该禁止的、
嗯、
作为社会来说应该不会太多的支持。
嗯，这我特别理解他，因为你说张启新他什么，他做精算的，你知道他算得可仔细了，他对他的那个风险评估太细了啊。就
哎，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我还挺想回答一下，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第一位女生你姓什么？第一
姓张
啊。
姓，你是这位啊？
姓什么？姓张、
啊、也姓张，
真姓张、
啊啊、都姓张啊，他也姓张、
哦、真厉害、啊、谢谢。OK， 我觉得其实正好也是两个问题一起回答。刚刚有提到说视频跟游戏的区别是什么，嗯嗯，首先这个问题我其实想了挺长时间，有一个角度我没有讲，我刚刚其实只讲了技术或者体验层面或者场景，但没有讲一个底层的一个思考。嗯，在这个世界当中其实有一家游戏公司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家游戏公司，嗯，它叫任天堂。大家知道任天堂其实跟其他的游戏公司有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任天堂这家游戏公司有一个底层的 belief， 就是一个信念，就是大家知道他在动，他推了很多游戏，包括动森，包括他有个游戏机叫 Switch， 还有一个叫 Wii， 对吧？大家有没有拿两个遥控在那个电视前面？因为任天堂有一个 belief， 这是我的觉得，就是我从他产品和他的体验和他的游戏和硬件一路推过来，你会发现他有个 belief 是他希望人玩游戏，但是不要沉迷于游戏的虚拟世界当中。
嗯、对，
所以 V 其实在干什么？是两个人，就一家庭的，
对，
孩子跟爸爸一起，我们在哎打一个乒乓球，打一个网球，包括像你们在玩那个，就是疫情期间，很多人其实内心是非常压力、非常焦虑的。包括我女朋友就玩那个。就是动森是一个不氪金的游戏，它不要你花钱，它不是手游，它不是说啊你们在花钱，它不是，它没有付费，它就是在一个你在疫情的时候，你有一个自己的小岛，这个小岛呢也不像以前，比如说一旦说小岛种菜就干什么偷菜啊，晚上半夜起来，它没有，它就是朋友可以去那个地方，然后看一看，然后的非常温情的一个游戏，就像一个世外桃源，就像你在家里面疫情的时候被封闭起来，但你依然有一个世外桃源可以去舒缓你的压力等等等等。
是，
包括那时候还有一个东西，就是疫情期间有健身环啊，就是他说哎，我们要对着电视，我们要健身，因为不能出去，我们能不能在里面有这个赢的时候还给你用反馈 victory， 然后让你去持续不断去健身，保持身体健康，包括等等等等。就任天堂这家游戏公司有一个 belief， 就是说人啊，他还有一个硬件，就是那个 switch 当时出过，就是大家如果在短视频当中应该看过，他把那个游戏机两边可以拆开，
对，
然后可以变成弹钢琴，
什么方向盘什么都有，
钓鱼竿
都有。
你发现有一件事情没有，他的游戏机并不让你去沉迷，他不是说我做一个 VR 然后带在里面永远在虚拟世界当中。游戏的一个极致确实是虚拟世界绝对的模拟，就是我绝对的沉浸，这是一个方向，这是我实时渲染。
对，
但任天堂的路径其实就至少我自己个人觉得我的 belief 跟他很像，就是人与人还是要在现实世界当中体验
是
生活的。 所以在我们为什么我刚刚提到说视频需要更加的社交，我们做的很多的场景，比如说但因为今天 demo 无法展示，两个人在视频当中实时联机，我们后来发现很多应用场景是情侣在点餐之前，就是点餐要15分钟，那我们玩一个东西吧，然后面对面，然后我再选我这个剧情，我选 A， 然后你哎你选 B， 哎你选 B， 我们两个人怎么办，两个人产生了很多的有意思的互动，包括很多朋友哎聚在一起去玩，就是我会觉得说这个其实一个比例，就是说我们其实觉得视频跟游戏最大的区别在游戏确实需要用户更加的去投入情感，投入就是沉浸，但是视频当中我们会 believe 说用户还是要活在现实世界当中，需要跟人与人产生更多的连接，去打造一些体验，这个其实是我们觉得这个事情有价值的原因所在，这也是为什么两个东西会有区别，也是回答第一个就是张女士的一个问题吧，就是我觉得这两个区别最终它不光是技术和相关的东西会不一样，还有一个是它的价值观本身不一样，我比较 believe 是用户他依然需要在现实当中去 make 就是交朋友，包括剧本杀，包括等等，这个体验是有意义，当然它需要内容上需要去控制，包括去审核，但是这种体验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交流，是我们刚刚最开始提到的内分肽的激素的促进，以及包括大家有其实一些社会事件和一些事情本身会改变一代人对于娱乐方式的体验。疫情就是，那我说这些话大家就会走呢，就是我从北京来，对，就是北京现在有疫情嘛，就是疫情其实反反复复了好几轮，包括这2020年一整年，其实对于一代人的连接方式是有变化的，人会更渴望人与人之间产生连接，人与人产生互动，而不像原来说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忽然在这个阶段大家发现需要连接，所以这种情绪和一代人经历的一些事情其实本质也改变他们对于内容的一些需求，所以我们也确实发现在今年我们会为什么去说内容需要更加的社交，视频需要更加的社交而不是一个人，因为很多时候他需要朋友，需要陪伴，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这些情感价值也非常有价值，它不只是说玩游戏，我并不觉得玩游戏本身是什么，而在于你这个游戏本身就是还是讲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但你如何去使用，如何去创作，这个其实非常重要。
因为更大的角度，我其实今天我一直的切入点它甚至是超越技术之上，我们在聊的是一个生活的形态，它可能比技术还要更加中立，就此刻你对生活难道生活本身是有态度的吗？是你选择有态度，而生活本身是一个每个人都每个人的选择。然后因为我们真实的你会发现，刚才打了一个比方，那些容易让我们成瘾的游戏，它不只是像赌博啊，那可能甚至像吸毒，对不对？但是问题是在于，就算是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不良的习惯，我们先不说抽烟喝酒这种轻微的啊，这种个人的嗜好，我们就说非常严重的赌博吸毒这种，它在我们的现实生活每个人的日常的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里面，是不是应该你就自然的应该自己主动的去拒绝它，但是你不会拒绝生活，你不会去说这24小时我不要了，我要清空自己的生活，这不可能嘛，你应该去做别的事情。所以我说超出技术中性之上，我刚才讲的那句话是我能感知到技术浪潮，这个是不以我们人的意志转移，是我们的一些共识，就是推动着它去正在建造一个全新的虚拟化数字化的世界，在那里面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 Gary 讲的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受限制的体验，去在那里面去得到，甚至在这里面我觉得我也非常同意你说的，我们正因为疫情才会有今天这场活动，因为大家在面对面的交流，当然线上也有线上的朋友，我们都能兼容到一起，所以我觉得在技术中立之上的它是一个生活一个世界本身存在的一个中立的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都可以，你在现实世界有现实世界的活法，未来我们迟早可能这一辈子我们会看到你在虚拟世界里面，你可以选择自己在虚拟世界里面一个活法。回应张继兴啊，我发小，我们什么都瞎聊啊，我并不拒绝有孩子，我不是没有遇到给我生的吗，对不对？那没有关系，我在虚拟世界里面子孙满堂是吧，直接是吧几代这4世5世同堂都可以。我实际上为什么说这句话，我们这个有点不叫残忍或者伤感，你要知道真正当科学认知，我们发现你最后是脑神经元的脑神经信号的对自己大脑的一个判断，然后我虽然现实生活这个世界上没有孩子，但是如果在虚拟世界里面四世同堂，其实对我的幸福感从生物学和科学角度不会有特别大本质的差异，这才是为什么我刚才一直在聊的虚拟世界啊。有人举手了啊，好吧，一定要回应你，来把话筒准备给他。然后呢， 在虚拟世界里面，我们去尽情的去享受，然后尽情的去寻找更多的可能，这是只有人类能做的事情，区别于我们家里面的宠物。我们不表面是在聊视频和游戏的差别，其实最终我们聊的是我们的灵魂跟于其他的动物的差别，好吧？好，那他先举的手，让他赶紧问啊。好吧，我们一会儿也记得给线上两位朋友上线了，可能线上一个叫 Big， 还有一个叫你好生活3219啊，一会儿请他们在线上，可能他们有问题，来请讲。
我看时间不太多了，我想先
好，赶紧，没事，我们是这样，后面场地方应该没有活动，我们稍微略拖一点点没有关系啊。
首先我先提出一个不太相同的观点哈，钱宇，在疫情期间呢，有线上有一个非常火的游戏叫《魔兽世界怀旧服》，而这个游戏呢，很多玩家都是70后、80后的，他们在这个游戏呢，相当于是一个虚拟世界。这个游戏为什么叫虚拟世界呢？因为它是一个世界，一个社会啊。在这里边呢，它游戏呢，我们为什么是人玩游戏，不是游戏玩人？人在这个游戏里边可以收获到很多的满足感，或者是体验感，或者是存在感，很多的这样的东西。那不仅仅是一个游戏而已，那更多是其实跟现实社会没有什么区别。那么第二呢，就是。咱们说回来游戏啊，那么游戏分两种，两大类，那么主机游戏和 PC 游戏。主机游戏我们最先有了 PSV、PSP 1000，到了 NDS、3DS， 到现在的 Xbox， 甚至出现了 PS5 这样的，
证明了是个老玩家，对，如数家珍。
那我们再说电脑游戏，我出了一款，PUBG 是第一款线上大逃杀游戏，
对，
那么到后面又出了。像这个逃离塔可夫或者是这个永劫无间这样的游戏，它都是我出了一个以后，那么我前面的很可能就被淘汰了。那么我们到了这个多人对战游戏也是一样，包括沙盒游戏，我有 MC 或者我有 GTA5，
对，
到了现在赛博朋克
2077，对，
那么我想问的是，怎么就是我们怎么样从这种游戏里边去获得拍摄互动视频的这种灵感，或者是哪从游戏里最重要的可以被用来放在视频里进行操作的是什么东西呢？或者您觉得这个最不能把游戏里的东西搬到视频上的是？
有点意思啊 Gary。
首先那个应该是一个老玩家，很厉害，基本上把游戏都说了一遍，非常厉害。对，然后我觉得本质来说，其实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就是说首先我觉得是两件事情，就比如说当某些用户追求特别大自由度的，比如说射击，你刚刚提到 FPS， 就是
第一
射击类的
啊，
第一
视角射击，
大家知道 CS 吧，就是那个半条命类似这种，就是你玩那种就是非常强调操作的动作类的游戏，包括你提到永劫无间等等这些游戏，它其实是偏向于自由度的，那这个就应该在游戏世界当中去体验，而不应该在视频当中。但还有一些东西，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我其实是随着你年龄变化，我的玩游戏的风格也在变化，因为我上可能工作的原因吧，就我回家都很晚，然后到家时候我其实不太想动脑子，我不太想去操作，我到房间里找来找去等等等等，我想说哎，让我有一些互动和参与，但是也不要太累，所以我会玩这种类型的游戏比较多，所以我就躺沙发上能玩的，不要特紧张，哎呦这个没那个时间，所以就会觉得这个是一个仪式感，所以就类似于当你就是跟我的看剧的体验呢，我就想决定一下剧情方向，类似于这种，它会往这个方向走，所以我觉得其实跟需求本身相关，就比如说你有一个大块的，就比较你有操作紧张，包括类似于这种重度参与的，那你会往游戏方向去走，其实更合适。那比如说你更多像是剧情类的体验，或者说你比较相当于说我想体验一个人生或者相关的东西，那你可能会往视频方向去体验，所以我最终觉得它会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路径，但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体验，所以它会分开。然后当然也因为这样的原因，两者之间的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我们在很多的你提到的有2077赛博朋克2077其实就是一个在探讨人工智能类似于未来赛博朋克这个世界当中的价值观的一部电影，你这样说也没问题啊。美国末日它本质就是一个爸爸带着一个自己的失去了自己的女儿，然后带着一个别的小女孩穿越整个美国去为人类最终到底是救人类还是救这个女儿的故事，
对，
包括像我刚刚提到的暴风
暴
那个不是那个暴雨，其实就是飓风营救的 对游戏版，对吧？那还有像我最近那个《死亡搁浅》，其实本质讲的我在朋友
圈快递员的故事啊，
对，讲的是一个快递员带着一个不是自己的孩子穿越整个美国，拯救美国的，让美国连接起来的故事。其实界限也在变得更模糊，所以我觉得可能最终应该是一个体验上不一样，就在不同的内容当中会选择不同的娱乐方式，
取决于你想追求什么样的体验，
以及你的实际的情况，就是你的场景、你的时间等等等等。
好，我们把话筒给到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啊，哎，这位朋友先等一下，我问问这个线上朋友，等了一会儿，我们先让线上这个看看他能有啥问题。Big B B B I G 啊，还是你好生活3219，要不你先来 ，Big 你先来。
要不你先来 ，Big 你先来。好嘞，谢谢关老师啊，我这边可能网络我听的断断续续的，现在说话是清晰的吗？
很清晰，请讲，很清晰，很清晰，请讲，
听不到我
声音，请讲，请讲
啊。是这样子，那个特别感谢关老师和彭总给我们这个机会啊。我其实这段话想说已经憋在心里面两年了，我跟刚才提问的人不太一样。我不知道那个昆鹏老师知不知道，在2019年 B 站其实七月份曾经举办过一个活动，其实也不算是一个活动，当时是一个平台上
互动视频大赛，
算是不小的更新啊。这次更新呢是增加了一个新的玩法，就是 B 站去走了互动视频，然后他们曾经也针对这互动视频，当时还做出了规模蛮大的一些引流的活动，比如说拿出100万来激励互动视频的创作，我们刚好是那个阶段的创作者。而且其实我说实话，我们全程经历了 B 站互动视频的改变，我们也看了很多优秀的互动视频吧，但是我其实也很自信的说，我们当时提交的作品应该是目前为止我在这些自媒体平台上能看到互动视频我们做的是最好的。当时我们做的就是您最开始聊的那个话题，剧本杀。我们当时做的就是互动视频，把互动视频和剧本杀给结合起来，而且到现在为止很多做互动视频剧本杀的跟我们的思路也不一样。因为我现在是一个全职的自媒体工作者，我现在做的是自己的播客，但是在做播客之前呢，我其实是在影视公司，我就是做的这个行业。我们当时其实就在想一件事儿，怎么样能把视频给互动起来，很早之前就在做这个准备了。后来突然发现 B 站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因为在 B 站有这个可能性之前，我们先是想尝试抖音，我们想用自己的方式把视频给互动起来，也是想做剧本杀。比如说隐藏剧情，我们可能会链接到各种开的新的小号，然后让大家想去做，就看了这个视频想去找线索的话，就直接通过艾特的方式去找小号。但是当然你们都知道，在短视频那个平台上这事儿行不通。非常巧的就是 B 站出来了这个活动，它是通过一系列的编程，加上我们刚好手头已经拍摄完成了，然后我们就把第一期视频放到了 B 站，也得了奖。然后呢，当时的情况就是我们一下子就得到了整个平台的认可，后续跟我们要做联合出品。联合出品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以公司的层面吧，投入了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其实这儿就是我想跟昆鹏老师说的第一点啊，这个点我其实也是憋到现在挺纠结的，因为我们做传统的影视创作，不管是前期的去编剧本，还是后面的我们去实拍，那正常的拍摄，我们在发现跟真正你在做互动视频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从编辑的角度来说的话，你在编写一个故事，它就不是要按照我们正常的一个剧本，比如说我起承转合，我去从铺垫开始到最后高潮到结尾这样的一个顺序。互动视频是一个你等于说要提前先把所有的可能性都给做出来，而且提前要把所有的你能想到的，甚至是观众想不到，你怎么样去给他们增加一些可能性的选项给做出来，然后去做不断的链接，它就再到后面越做越大，很像是一个树状结构，就是根本不是说一生成了二，然后呢二再生成了二这样这么简单，它会越来越大。所以说就导致了我们从前期再到后期拍摄的难度也非常大。比如说我们当时拍摄跟 B 站，我们是其实一共出过4支片子，到了其中是前两部是独立的，然后第三部和第四部呢其实是联合讲了一个大的故事，我们做了一个反转。然后我们基本上第三部开始每一部的片子实拍素材我现在记不特别清楚了，但是我们整个所有的支线加起来的时长是达到了40到50分钟的体量，基本上一共出了50多条单条。我们的当时的那个设置呢是包括了整个主线剧情，剧本杀大家都玩过的话，还包括了每个人物的个人剧情， 然后呢，每个人个人剧情之外，我们还基于当时的平台的玩法是可以做出隐藏剧情的。比如说你在看第一遍视频的时候，你有当时我们设定的是50%的几率是可以刷出它的隐藏剧情，或者说隐藏的条件啊。如果你看到隐藏条件，可能更利于你的侦破。所以说这个东西整个加起来，再加上不同的结局，我们最后编程会得到不同的答案。比如说你一次就抓到了凶手，和你5次才抓到了凶手，最后给出的结局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个东西前前后后一共是50多到60多条。然后我们到了第4部的时候，我记得加上隐藏剧情和彩蛋，好像是到了70多条的一个长度。核算了一下成本，最后拍了那支片子，因为我们这个成本不包括人力那些，就是10多万。然后这个东西呢，最后得到的反馈其实反倒非常差，也直接影响到了我后续这个团队整个包括项目组就解散掉了。
嗯
啊，虽然之后包括那个芒果 TV 他们也一直在找我们合作，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支撑下去。
嗯，
就后来说呢，我们现在手头已有的只有这4集故事，你觉得好，我们就可以跟你们合作。
嗯，
就这个事儿给我一种感觉，为什么说憋了2年，我看到了关老师的这个开放对话，然后找到了这个主题，我特别感兴趣。因为这事儿我真的憋了两年多了吧，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懂，就是互动视频这个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它的前景和未来，特别是放到了现在我们都去经常上的平台上，我不管是长视频、中视频还是短视频，其实互动视频现在的一个处境非常尴尬。特别是我们现在做了这么多期，我会发现很明显，大家首先静不下心来去进入到你的剧情之中，特别是互动视频，很多我们现在看了后台的完播率，互动视频它的完播率统计现在也很差。我们能从后台看到的完播率基本上是大家在进入到选项之前就已经跳出了、跳转了，所以说就会直接导致其实你根本没有一个更好的体验。然后呢，其次就是互动视频的这个制作成本，它的难度其实不仅仅是在于我们的编和播上，而是在于我觉得它是一个整体的困难。这个整体的困难相当于说你以前拍一部电影的体量，现在可能你要拍2部、3部的体量以上，然后放到同样的一个作品里面，甚至是很多很多你已经做了一些各种结局、各种设定，但在一个观众的体验下来，他可能根本不会看到，他可能压根儿只是根据他选择的1、3、5、7的这样的流程走到最后，
对，
导致你的很多工序是多余的。这个成本其实最后我们在核算的时候是一个当时让我们挺吃惊的，所以说不得不我们把这个项目给终止了。然后我其实现在也不是说有什么问题，而是说我想借助这个机会跟关老师、跟昆文老师，我想听听两位就对于互动视频真正它是一个面向未来越来越商业化的可能性前提之下，会不会出现更多的像我们现在普通人拿出一个手机来就可以拍短视频的这种很像普通普罗大众的层面去发展的东西，这东西是不是它的门槛会过于高？
没事没事，你想。没事你想啊。
没事你想啊。
好，大概啊，大概啊，好，他
大概
我们知道他的意思了。好，我们把这个麦关掉。怎么样？你听他是一个感觉是一个还挺充分的体验了互动视频全过程的一段经历。
不光是体验，它应该是一个从业者，我觉得
对，
就是这个
创业、创业的一部分啊。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挺好的，因为我来之前因为比较少出来做分享或者交流，
嗯，
然后关老师因为我们关系很好叫我来，然后我说哎来，然后我来路上我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哎这边你是在方什么这个地方叫
方所，对，
他说哦我说我都不知道，然后等等等等，其实包括线上的这个多元化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很明显这个。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就是
Big
对、
Big.
就是这个同学他应该也是做了这个赛道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这样。首先两个点，就第一点你刚刚所说的所有的问题我们都遇到过了，
嗯，
就是因为其实在早期因为我们做的很早，我们2016年、2017年就开始做，其实它一个新赛道的产生它会产生非常创新，会产生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刚刚提到比如说素材利用率，比如说当你拍了3个结局用户只会看一个或者看2个，那剩下一个不就浪费了吗？
嗯，
然后包括刚刚提到说这个创作的这个，他刚刚还提到一个用户体验上面那个问题，是因为在早期技术的时候，比如说 B 站，B 站是我们合作伙伴就不讲，就是早期的时候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视频它是在不同的播，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播了一个视频到这个地方，然后选左还是选右，选完之后它是干什么呢？就刷新一个网页，
再开一个视频，就它是这样的体验，就是所以很难受，
不能在一个视频框里面，
不是在一个视频框，它是不同的网页，就点了这个之后跳转一个新的链接，再点又再跳，就是各方面的体验，就是从早期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就是成本、技术，还有包括认知，还有商业化，各方面都不完善，就是那个时候比较早。其实这些问题我们全都遇到过，所以我觉得其实挺有踩过这些坑，犯过这些错，我们都是一样经历的。
可以解决吗？这是个，如果这是个问题的话，
这个其实是这样，
这条路能趟出来吗？
其实反而是我们在过去几年干的事，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内容公司，我们不是在做 CP， 我们其实做了整个平台，生产平台、生产工具、播放器等等等等。其实现在一方面是刚刚所说的所有的基本的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全基本上全都解决了。第二点，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意思是什么？更重要的意思是互动视频这个定义本身是什么？什么叫互动视频？我觉得要讨论这种问题，比如说刚刚聊了视频、游戏，包括不同的介质载体之间，其实它的边界是人为界定的。我们刚刚聊到的，就是同学聊到互动视频，那个时候是互动视频的早期，互动视频约等于另外一个概念，叫做 AB 剧，就是选 A 还是选 B。
对，
那
你记得 Netflix 那一年上线了那个黑镜的一个特别版本，
没错，
我就感觉一般般啊。
就是因为它的早期的定义就是一个创新的，就像游戏一样，最开始我们只有某一些玩法，比如翻滚、卷轴、魂斗罗，就是一个这样走，然后马里奥其实都是一个玩法，到后来有越来越多玩法迭代，其实是一样，就是我们从最早期指，我们后来会觉得 A 互动内容就互动视频不等于 AB
对
剧，
是的，
AB 剧只是互动内容当中的一个表现形式，就像一个镜头语言，
是的，
方式说这个地方选剧情了，但难道只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它能不能更加的游戏化，它能不能引入社交，多人联机的，这也叫互动。互动难道只是人与内容的互动吗？有没有可能是人与人的互动？
是的，
有没有可能是一堆人的互动？当一旦融入到这种的时候，它的数据发生了一些很大的变化，比如因为我还没有完全测完，因为我们最近在做 CE 测试，比如说当双人联机的时候，分支剧情就不一样了，因为你在玩的时候，你觉得对方不是计算机，不是你在跟剧情说我选了左它就变了，而是你很期待对面的那个女生她选了什么，就变成了一个因为人与人的社交产生的关系，这个内容的复看率和播放率就完全率高很多。
但是依然这种形态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它依然不是，或者你可以说它是一种全新的游戏和视频中间的一个发展新的阶段，或者一个新生出来的一种样态，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又恰好它是有强大的技术支持才可以实现的，所以就不是面向抖音、快手，它是降低门槛，任何人拿一手机都能拍短视频，其实它是不是在一个发展维度上的，是吗？
对，所以你说的这个是一个方面，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也在想一件事情，是如何去定义这个品类。因为这也是我对在这个活动上分享一下，就是这也是我在创业早期，因为相当于我们从2017年开始去设计一个概念，就是互动视频。
对，
但大家想一下互动视频这个词本身，就是因为创造一个新行业的时候，你会想一件事情，它是一个概念大于用户感知的词，就是因为用户不是说我们俩去玩个互动视频嘛，或者说我们俩去玩个剧本杀，
对，
或者我们俩去玩个或者说密室逃脱，
就太抽象了，
它是一个抽象，
太抽象了，
它是一个，它有点等同于一个底层支撑，比如说我们这个娱乐方式的支撑技术，
它本来就是个功能，
叫互动视频，
哎，
是一个底层技术，但这个行业不叫互动视频。
对，
所以这也确实是我最近这一个月在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去 define，因为互动视频如果它只等于 AB 剧，那这个市场太小了，这个赛道太小了，它的形式也太单一了，它到底应该怎么去定义？所以这也是我在思考的问题，但今天时间的原因我就不再展开了。但是就是因为刚刚这个同学，其实我不知道具体年纪啊，但是就是 anyway 我们都叫同学，就是会后我觉得可以在私下交流一下，我觉得非常好，然后看咱们有什么样的机会一起来去把你原来的一些问题再翻出来，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看有什么方式。创新总是很难的，但在创新上怎么去迭代？
他不但他在创新的路上，这个他现在也是算是转到做，你看做自媒体、做播客了嘛，
okay.
所以可能这个还是需要更多的讨论。就显然大家对这个事情的理解和用什么样的资源去尝试它，角度还是很不一样的。
但非常非
常不能把它轻易的变成完全 C 端，我们自己一些个人或者说一些 KOL 们，然后就说我们做一个互动内容的互动视频的 UP 主吧，好像不是这么来的，是吗？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就目前来说还不是那么容易。
是的，所以我觉得创新还是需要很多的人一起来去想点子、想办法。然后非常感谢你问题，我觉得其实回头可以看怎么样交流，我也希望说能得到更多的这个想法和激发。
好，我们
激发
今天最后一个问题留给这个朋友，刚才准备了半天了，非常感谢你等了很久啊，谢谢
啊，没事。两位老师，首先我要提一个，就是我的问题会比较市侩啊， 然后提这个市侩的问题之前，我先介绍一下背景。
嗯，
我的背景是我们现在是有在做一个射箭的品牌和射箭馆。
射箭
啊，
对，
哦 okay,
对
okay,
射箭
okay, okay,
对。然后本身呢，我是做了十年的咖啡行业，然后也是因为去年疫情的情况，实体不太好做。然后我们现在是也是通过线上的一些短视频平台，然后我们也是在出售这个方式方法还有工具，来帮助实体去解决一些引流和锁客的问题。
嗯，
因为本身我做实体十几年，我也知道实体的痛点大概在什么地方。然后那我的问题是，像这种互动式，包括我们现在接触了一些项目，就是说它会有一些虚拟现实技术和线上增强技术，然后去怎么讲，让到店的顾客去感受就是不一样的一种售卖的一种体验。那么作为这种互动式的视频，包括不管是短视频、中视频或者是长视频也好，那它未来会对实体的怎么讲，运用和结合点会在什么地方？就我提的问题会比较功利一些。
嗯，
蛮好的，
就是说视频在真正的商业的场景上的应用互动起来。
嗯，
这个就我先插一句，就是我刚才是提到了一嘴嘛，我身边有朋友，他们是通过这种互动，通过虚拟人的那种方式，在电商的直播间里面找到的一
个
赛道。
对，那个赛道现在是非常非常火，因为它可以做到24小时不间断。
哎，对对对，
只要有电，这个事情就可以做。
我觉得这属于你其实刚才提的问题，属于我们经常一个词儿比较热，新零售。
对，
新零售我觉得应该是在新的你对场景新的理解的角度延伸出我们发现了新的需求创造的新价值，我觉得这叫新零售。
对，
我觉得大概刚才咱俩说那个虚拟直播间我觉得还挺酷的，就是它对吧，对场景重新做了读解。
对，新零售就是三点嘛，人货场。
对对，从人货场它重新给了一个新的关系。
对，
那从 Gary 的角度，因为他做毕竟是刚才提到嘛，是技术啊，各种的复合式的这样的一个公司架构，我不知道它是最直接的商业化的这一块是怎么看啊？
嗯，不好意思，电商不是我的专业领域，对，但是所以不太专业的角度，
线下零售也是线下零售，
对，不太专业的角度来讲一下自己的想法吧。
好，谢谢。
对，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因为我是一个纯产品的角度来去讲这个事情，就是大家想一下短视频这个体，就是当你去学一个东西的时候。其实你看视频是挺难学会的，比如说做菜，我不知道有没有做牛排，就是15秒钟、30秒钟的一个短视频，其实你看完之后还是不会做，你得不断的干一件事情叫暂停，对吧？因为为什么呢？是因为每个人的学习能力和基础是不一样的，他没有办法在一个视频当中去每个不同的人在一个同样的节奏当中去学习同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他其实是要学习步骤拆解的，这个其实是视频结构化。就是我从的视频的角度，从产品的角度，就是把视频拆成不同的结构，分就是再说夸张点，就是跳广场舞这件事情，其实可以分不同的动作的视频来，而不是暂停播放暂停播放 ，right？ 这是第一个叫结构化。第二个其实是信息结构化，就是大家发现视频是不可以搜索的，就很难搜索。就是我的意思是，比如说
视频内部不能搜索，
视频内部不能搜索，对，这个其实是一个点。比如说在一般推荐，比如说你说到这个。射箭这个馆对吧，每个人的这个级别是不一样的啊，因为我原来学过弓道，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东西啊，它分为文化也分为技术，每个人好奇的东西不一样。
对，
那能不能在一个视频当中基于你的个性化，你更感兴趣什么什么之类的，你更感兴趣这个技术还是文化啊，你就有不同的那个内容可以去了解，以及在内容当中还分段位，你是什么大概什么 level， 我不知道剑道弓道是不是分这样的 level， 所以我觉得它又是一个信息结构化，所以我只能从产品的角度去说，其实是有一定的空间的，但是它要深度的结合行业，就是具体电商这个行业或者你刚刚说到那个赛道当中具体的需求，技术本身它提供的是从整个产品的维度来说怎么能够把视频结构化、视频交互性、用户参与、个性化定制这些能力去提供，但具体在不同的行业当中应用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就边界感，我自己边界感还是比较强，就我们只 focus 在entertainment， 就是娱乐赛道。那至于它能不能向其他部门方向去衍生，那我们在这些当中更多提供的是工具和底层能力。但具体这个内容怎么做，得懂内容的人和懂行业的人来做，这个是我们的边界的一个象限。
啊，对，其实我做这段时间就是线上业务嘛，我们也是感觉视频其实就是一个工具，包括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剧本杀，其实现在剧本杀最大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沉浸式的一个平台。然后我们有考虑过，现在不是因为那个双减嘛 ，K12 有很多业务做不了。
嗯，
我们其实是把一些在想能不能把一些历史剧、把历史教材，从传统意义上的学科类的教育，然后去做剧本杀。 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这玩意儿会比较好玩一点。
嗯，这也挺开脑洞的。我现在由上课大家来演剧。首先，的确，本来在教学当中，就是用戏剧的方式，现在有戏剧教学，其实还就以国外一直有，国内现在也开始有了。所以这个想法倒还真是，这并不完全是脑洞，是有道理的。但的确，我明白 Gary 这个意思，就是的确商业化啊，这个就是巨大的一块，这个可能是跨着这个领域呢。啊、
嗯。
挺不容易的，好，谢谢你啊。然后我们今天啊，就是到了尾声啊，我看很多朋友这个也离开了，非常理解。我们一聊就聊嗨了啊，这个也不能太嗨，收个尾。Gary， 就今天聊了这么多，你自己也算咱俩碰撞吧，因为我们也经常偶尔做这样的一些碰撞。今天你自己最后一些什么样的感受想跟大家分享啊？我们来结束今天的活动啊。
对，我觉得其实今天本来预期的其实没有想聊
那么多啊，我也觉得
对这么多的话题这么多的东西，我觉得其实客套话不讲，我觉得有一个点其实挺重要的，就是说我觉得今天其实在现场跟我的本身的聊的话题无关，而是听到非常多的观点，比如说游戏支持的和对游戏有就是有一定的保守意见的，以及刚刚提到的在创新当中的生产者当中实际上遇到问题以及积极乐观的一派又是什么样子的。
对，
其实我觉得不去聊我们这个行业本身，我觉得交流就是我后来发现交流就是内容交流等等等等，是会在你原有的思路当中给你看到不同视角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我本来预期是一个单向的输出，单向空间是吧，单向的输出，对，但其实来之后发现其实是双向的一个交流，
也是互动的，
听到了
今天也是互动的
声音，不同的这个感受，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交流真正的价值。包括现在大家很多的技术给了大家单就是原来的内容的传递方式都是单向的，是我说你听啊，我给你讲个故事，你得说这个电影好，或者你得说这个电视剧好，我给你这个故事好。但其实像现在，其实今天整个场域不论是线下还是线上，大家都提出了不同的一些 challenge 或者不同的一些 idea 或者挑战或者不同赛道的一些点子。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大家在某一种参与交互和怎么说呢，共同去创造一个今天的整个内容。所以我觉得这种是今天我的收获最大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也觉得大家在教我一些东西，我觉得挺好的。嗯，
我自己最后啊，就是能够有一点小小的感触和最近这个阶段的一些新的，就是感知吧，不能说是发现，谈不上啊。就是请 Gary 来，是我一直从做这个活动一开始，我就觉得他是我必须要请的一位嘉宾。就是我发现我身边越来越多像 Gary 和他背后这样做一些前沿的科技跨界探索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创新公司，我都无法鉴定他是做内容还是做技术还是做平台，他可能都在做，然后他们发展的又非常迅猛啊，就是公司的业绩也非常好，也非常受投资者追捧，他们的内容观众受众也非常肯定，但是看着很年轻啊，当然也是九零后。我的感觉是有一批这样的年轻人，我觉得应该大家特别是在疫情的大环境下，应该多多的线下和线上的交流。为了什么？就是我觉得我们之前看到过很多媒体啊，大家都在聊我们长大要干什么，我们这个企业的使命是什么，是说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对不对？但是我越来越有一种感知，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一批，我这是我的个人感受啊， Gary 这样的公司，他们在引领着或者启发着或默默的啊，潜移默化的会有一个新的口号，大家会站出来去讲，我们将会建造一个新世界，就是从 change the world， 我们 make something change， 或现在变成我们 build a new world。
哇，
我觉得这个就会给我会觉得，所以我刚才跟我的发小刚才在这聊，我不会具体到说这个事情，我们今天也聊了一些微观的事情，颗粒度蛮细的，就是说啊，到底这个游戏的伦理、技术的伦理对人的好坏、家庭的影响，不啦不啦这些。但是我们再跳出来一点点，我说我们一定要感知到此刻我们沉浸了啊，这是可能多少万年人类演化到现在一直是在一个现实的物理世界里面，在地球的表面上，我们不只是人类正在不断的，伊隆马斯克带着一帮人，贝索斯在冲向太空，但实际上在精神领域我们也在探索，正在重建，不叫重建，全新建一个现在还处于一个胚胎当中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数字化的虚拟化的一个世界，现在已经有了很小的一些模型啊，以游戏的形式，以什么其他的形式在酝酿。所以那么大家会说，为什么呀，我们为什么要这么神经病一样去建造一个新世界， build a new world？ 我觉得或许它的意义我不知道，我的也是一点点感知，就是我们应该去建立某种能够打通全人类的一种新的共识。明显的，刚才你问我 Facebook 那个问题，我讲了，其实割裂无处不在，不只是说人家，因为聊中国有点敏感啊，但是大家就内心能感觉到人和人的心理的距离， 我们的内心的那个藩篱其实是不是在变少，是在变多。那么怎么办？我甚至觉得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重重障碍，或许在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可能，所以我跟张琴聊的这个不在于我到底有没有后代的问题，我希望有，说了没遇到，但是我更关心的是未来可能如果这个世界还不会被过多的人口爆炸之前，能够快速建立一个能够打通中西方东西方世界全人类的一个新的共识，然后来改变所有人的命运。而现在我非常荣幸请到 Gary 鲲鹏来我们这种开言堂开放对话，当然我要感谢我们的赞助商或者我们的合作伙伴凯迪拉克啊，还有喜马拉雅，他们能愿意去做这样的传播。那么我们私下的一些聊天，其实上次我们俩每次一见面也是这样，可能语速比这还快，叭叭叭叭就各种火星撞地球。那么我很高兴能有一个线下的机会把它变成一个视频播客甚至是现场录制的版本来跟大家交流，所以我真的最后感谢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现场，感谢刚才每一位提问的朋友啊，我们一会儿就把书送给大家，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纪念品，好吗？ Gary 有没有最后跟大家一句话？
就感谢线下和线上的这些大家一起有两个多小时，希望大家都能在讲的不一定对，但希望大家都有一些收获就好。谢谢。
好，谢谢大家，这就是我们开言堂开放对话有史以来第四站最长的一期。好，现在到此结束，谢谢大家。